家里有个六零后，每天劝他早睡觉。
这部电影其实你要说没有主题它是有的，它其实讲的是一个英国车手帮一个美国车队干意大利人，然后最后干赢了之后又被自己的美国车队给阴了的故事。
哇，
所以这其实跟二战很像，好不好？
不如一夜风云变，大家都要戴口罩。
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小电台，我是郭老师。
我是王老师。孔二，您说什么我听不太清楚。
我今天讲这个奥斯卡，我天啊。
今天讲奥斯卡，因为这个、
吓我一跳啊，我以为宋老师的某一部分在你嘴里呢。嗯，
我没听说过，那宋老师把口罩给摘下来了。
是，
刚刚目的想提醒大家注意在出门的时候戴口罩，这个疫情现在还是一个不是很好控制的这么个阶段。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赶紧切入正题啊，因为今天我们聊一个很长的节目，有可能是啊，今天讲一下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保留节目啊，就是奥斯卡的前瞻。2月10号呢，北京时间的上午7点钟吧，然后开始颁奖典礼，是在1905电影网上会有直播，大家可以看一下。
哦，哎，这个美国的疫情也开始变得严重了，会不会奥斯卡取消了？
嚯！
没事，我已经跟那个奥斯卡官方说了啊，如果真要取消的话，就在我家里办啊，没有问题啊。我能准备俩椅子啊，俩板凳啊，来。
那个马克特罗比过来的时候，请给我签个名什么的啊。然后今天我们就是啊，听到就目前是我们是三个人，但是我们其实还留来第四个哈、啊，就是这个那个小宋老师啊，小宋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小宋老师，我是身在北美的小宋老师，其实我就是西多老师了啊，大家都懂的。
哦，就小宋老师在国内呢，就是小宋老师；小宋老师在、北美呢，就是西多老师。
哎，没错，我就是在北美的小宋老师，我就是西多老师。
哎，我的天哪！就是在当你在跟他接触之前呢，你并不知道他是西多老师还是小宋老师，这就是薛定谔的小宋老师
啊、哦，或者也可以叫薛定谔的西多老师，
就是宋定谔的小薛老师，
厉害了！
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吧，然后我们就说一下奥斯卡前瞻吧，还是按照老规矩会。讲一讲关于奥斯卡的，目前为止因为提名已经公布了，然后10号会公布最后的结果，正好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就聊一聊关于奥斯卡的一些对我们的奖项的一些判断，包括聊一聊我们看过的一些奥斯卡提名的电影。然后今天呢，可能会跟以前的节目会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本着这个经典的这个态度呢，我们限制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项目啊。
对，我们今天只讲最佳影片，我觉得是小丑。好，节目结束，
谢谢大家，祝大家这个春节愉快。
新节不是
啊，大家注意安全，出门注意记得消毒啊，就这样，再见，拜拜。
今天我要戴口罩，今天我要戴口罩。
本着这个经典的这个态度呢，我们大概会讲几个项目啊，比方说这个最佳男女配角，然后最佳男女主演，然后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剩下的一些比较偏的奖呢，我们会在穿插的一些地方呢，如果有大家有想分享的，可以来讲一讲，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开头先说一下最佳男女配啊，我们这个规矩还是按照以前啊，我就把那个每一个分项的提名给大家分别报一下。然后呢，就是大家再来发表什么意见。我们先从最佳女配角开始嘛，就男女平等嘛，否则就被 MeToo 了。我们
是是，对不对？那男女平等为什么不是男人先开始呢？
尊重女性
啊，你这是歧视男性。
我们就应该两边啊，就是男女配和男配一起说，对不对？
双声道同步是吧？你说男的，我说女的，是吧？
啊，最佳男配的候选人有谁？这个
更有说
啊，劳拉
平。好的，停。
金刚腿出来了是吗？
我们节目可以说政治非常的正确、
啊、你看看，可以，我们意思做到就好了。我们来说一下最佳女配角的这个提名啊，就首先是那个劳拉邓恩啊、婚姻故事，然后她演的是那个 Nora， 再往下、然后斯嘉丽约翰逊悄悄的异想世界啊，演那个 Roxy， 就是演那个母亲，然后弗洛伦斯皮尤小妇人里边那个 Amy， 然后马克德罗比演爆炸新闻里边那个 Kayla， 凯西佩兹，理查德朱维尔的拍哥的那个 Bobby Ruel， 就是那个主角他妈。然后目前为止就是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大家什么有什么想说的，我们要不要从这个什么西多老师开始
啊？好，那我先来说一下。
哎，
不对啊，请西多老师发言。
哦，好，请北美的西多老师出现啊。可以说从前哨战来说，这个劳拉邓恩应该已经说是横扫的一个态势了。
哦，
其实这个应该算是演员的，我自己觉得可能非常没有悬念的一个奖项吧，就是劳拉邓恩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其他人我觉得我个人其实几个电影我都看过，但我也觉得劳拉邓恩确实在这里面是最强的，所以我可以听一下、你们几位老师的意见吧。
那我来接着说吧。
好，
就是我这个呢只看了其中的4个电影，但是对于王老师来说呢已经是可喜可贺了，
非常厉害。
然后那个劳拉·邓恩的那一段，我觉得应该是他在那个律师事务所，然后给女主来了一段那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女性独立宣言那种感觉，是吧？
没错，甚至带来了基苏的评论，是吧？
对对对，
基塞斯，
基苏，
基苏是什么？
基塞斯，
耶稣打了基苏，
对，耶稣基督，哎，
这么两块话的。
哎，你瞧瞧，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政治正确的角度上来说呢，确实是应该非他莫属。但是我如果再和这个寡姐在这个 JoJo Rabbit 里面的那个比呢，其实我觉得寡姐这段表演其实是更让我怎么说喜欢吧？
就您更喜欢寡姐啊？
因为她确实是演了一个这个母亲是在这个战乱的年代，是吧？
哎、是，
然后还又要保护儿子，
还穿了一双小红鞋。
哎，你瞧瞧，然后还要跳舞，是吧？
哎，特别好。
哎，然后因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是因为咱们这会儿画个剧透线啊，就是我们听到这儿，假这个电影都看过了啊。就是当这个寡姐被吊死的那一段
啊，太剧透了，太可怕了
啊！对对对，然后我就真的是觉得、啊、很难过。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母亲真的挺好的。
孔老师是不是还没看过这电影啊？已经开始叹息了。
我看过
啊，那就好，那就好。
对，孔老师，你是记错，你记得是那个 End Game 是不是？救救者联盟寡姐死了，
哎呦，
这样，
这里面他也死了啊？
怎么总死啊？
逃不了啊，逃不了这人啊，
都掉啊，一个掉下去，一个掉上去、啊，
哎，你瞧瞧，
方向上的区别、
哎。然后呢，小妇人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好像不是很厉害啊，
中规中矩是吧？
就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哎，但是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个爆炸新闻，
哎、
因为这个马格特罗比啊，
是，
哎，他这个在。就是被应该性骚扰之后，然后呢他在那个一个餐馆外面在雨中哭诉的那一段，其实我是被打动了的。
对，他是有一个演技时刻吧，就是我们说的。
对对对，就是如果专门靠这一个地方来看的话，其实我更喜欢马格特罗比
啊。你喜欢的有点多，你这花心的男人、
啊、
真是、
啊。
王老师意思就是说哪个女星好看我就喜欢哪个、
哎、
你看他喜欢的斯嘉丽约翰逊和马格特罗比，你看一个这个 MCU 一姐，一个 DCEU 一姐。
你看看王老师就没有说凯西贝兹吧，
哎，
因为我没看过
厉害了，对，
我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王老师其实潜台词就是什么，只有少年才要做选择，作为成年人我全都要，是吧？
对，你瞧瞧，所以我的选择是马格特罗比。
好、可以，
好，现在把麦克风交到这个上海分部啊，
疫区分部。
哎，
接下来我来说一下这一个五个评分，我也只跟广老师一样啊，我也只看了四部电影，这个我没有看小妇人。首先说一下这个婚姻故事，因为婚姻故事呢，这个我觉得在国内的我和孔老师应该有段非常完美的或者非常奇特的经验啊，就是我们的婚姻故事这个资源呢，它中间是掺杂了两段澳门新抚经。就是尤其是就是在那段你跟那个劳拉的对话进行到一半，突然就来什么澳门新葡京什么，然后一堆美女的图片放在了我的面前，这打破了我对劳拉邓恩整个演技时刻的一个观赏程度啊。不过这个我们平心而论是这样的，我觉得就首先最佳女配角去选，我个人觉得什么叫女配角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你本身演技得有高光时刻，但是你不能去抢女主的戏，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女配的一个标准定义，也不能说标准定义吧，我个人定义。但是其实对于劳拉·邓恩来说，我觉得这个演员在这部电影当中有点过于抢戏了。他这个角色其实说实在话，对于整个电影没有太大的一个剧情上的推动力，他在那存在的价值说白了就是来一段女性宣言，这个我个人觉得很刻意。而且包括劳拉·邓恩整个在影片中的这个形象的展示，包括他的这个性格塑造，我都觉得有点过于强势，甚至说有点抢女主的风头了，而且并不是跟整个电影融合得很好啊。当然不能否定他的演技确实好。我个人呢，斯嘉丽·约翰逊不用说了，我觉得斯嘉丽·约翰逊真的是一个，你看他在《婚姻故事》里面演女主，在《乔乔的异想世界》里演女配，他说白了是应该是这次奥斯卡里面唯一一个既提名女主又提名女配的，这在奥斯卡的历史上都不常见，在同一次奥斯卡里面既提名女主也提名女配的演员，而且我觉得深刻的体现出来了，斯嘉丽·约翰逊真的适合演母亲啊。他的母亲真的演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不得不说的是，他确实到了演母亲的这个年纪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斯嘉丽·约翰逊呢，就是一个性感女神嘛，就是那么一个形象。但是
最近他两部电影演母亲的角色都演得非常好，具体我们在这个最佳女主的时候再说。
对，然后这个小妇人我因为没看，所以不发表言论。然后马格特罗比呢，我觉得这个确实就像王老师说的，有一个他所谓的演技高光时刻。但我个人想提一下就是凯西·贝茨，因为其实在我看来五个人里面，我最喜欢凯西·贝茨的表演。当然一方面了，因为作为女配来说，她更加符合一个我认定的女配的一个功能性和作用性。 他所因为这部电影是五部电影里面唯一一个在国内有上映过的。
对，我就想说你说他最喜欢是不是因为他是唯一我们在大电影大荧幕上看到的电影。
确实他给我的震撼性是最强的，因为那一段他在这个媒体新闻发布会上为他儿子澄清的那一段发言，我是在影片看的中有一点泪目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他非常完美的呈现到了一个女配该有的角色，是去凸显出主角和主角团的一些功效的，而不像劳拉邓恩，可能我觉得他有点太过于抢戏了。而且作为一个老戏骨，凯西贝茨在这部的演技真的是全程在线，把母亲的一种无奈、绝望、无助和最后时刻那种真情实感的表现的，我觉得是。当然，我个人觉得肯定劳拉邓恩从风向标啊，再从舆论啊，肯定他应该会得奖。但我个人心中是希望凯西贝茨得奖的。好，这是我的观点。
劳拉邓恩就他代表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刚刚大家讲的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他的戏有点过多，就是戏太足呢，就是会造成，因为过去会发生很多这种情况，就会大家会把一些可能并非是女配角色的角色抱成女配然后来拿奖的这种情况，比方说凡里亚这种就类似于这样的作品。
这一届也出现了这个情况，是在男配里面明显作为男主的、这个、
布拉德比特吗？
不是布拉德比特，明显作为男主的这个汤姆汉克斯、
哦、
然后变成了男配，他演的是那个邻里美好的一天嘛，还是由腾讯投资讲的那个传记片，所以我觉得这挺可耻的。
对，反正就是这个降维打击吧，降维打击这种很多。但是就劳拉邓恩，但是他严格上来讲，在这部电影里面还是女配的，因为女主是假寡姐、
对，
这个是肯定不用讲。就是劳拉邓恩确实是一个各方面贯穿始终这么一个配角。他其实你说他抢戏吧，他其实也是女主的另外一套的内心想法的一个镜子的镜面的这么一个呈现。
嗯，
其实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他是讲的是婚姻的另外一面嘛。他作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实是完成他的任务，然后确实他的戏呢也就是非常合适。然后其他的话，马克罗比巴拉西我没有看，所以我就不说了，我只看到他这个被性骚扰的部分啊。
孔老师，你是在什么网站上看到了他被性骚扰的部分？
电影吧。
哦，
你以为是什么网站？
我不知道。
孔老师在那个新普京上看的是吧？
对，新普京、嗯、对，这个新普京实在太逗了。对，然后我这次看奥斯卡所有的候选影片全有新普京。
我只有那个1917没有，那1917我的那个版本上面还写了一段水印，说此影片版本是专门为了供奥斯卡的这个评审看的，不得外传。我不知道这种版本是怎么外传出来的。
然后我就往下说，就是每一个候选其实都有自己的很高光的地方。斯嘉·约翰逊就是把这个母亲很特殊，那他这个母亲是很有智慧。很勇敢，很灵动，把这个灵动状态演得非常好，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然后皮尤这个就演的这个小夫人 Amy， 其实她为什么会被候选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点就在于，就是 Amy 这个人的角色跟以前的这个版本是有区分的。这次的这个 Amy 其实是比以前 Amy 就是个女混蛋，说白了、
哦、
但这部的 Amy 其实更多的就是把这个自信和成熟的那一面给更多展现出来了。皮尤她是个新人，
好、
哦，对，然后他就一下子把那个人物抓的还是很准确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被提名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然后大家也都觉得
确实是非常不错，整个风评也非常好。
哎，看来孔老师对于小妇人这个 IP 还很了解嘛？以前的 Amy 是什么样，你还知道？
那我大概看了一些影评嘛，因为我确实之前没有看过，但是确实是这样。
因为之前那个版本的那个 Amy 是孔老师演的，
火
嗨，
演了一个混蛋是吗？我没有头发，
混蛋混的都没头发了，
怪不得是一个混球，
太圆了。
说回来，对，然后凯西贝斯，因为我也是在那个国内公映了嘛，然后确实是那一段有一段很高光。的时刻，就是这几个候选确实是我们不得不说今年的奥斯卡大家水平都很高，
今年是个大年、啊、
今年真的是个大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属于他自己的时刻。那么劳拉邓恩因为他的戏更出彩，然后再加上这个政治正确，就是虽然就这么说了，但确实是有这个因素的，所以说我觉得他拿奖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然后劳拉邓恩还在那个小妇人里面演那个母亲嘛，然后那个我们进行下一个奖项啊，相应下一个奖项就是个最佳男配角，然后来念一下候选。首先就是刚刚讲的汤姆汉克斯啊，来自《邻里美好的一天》啊，然后安东尼霍普金斯《教宗的继承》，他演的是那个本尼迪克特教皇，就现在上一任教皇。然后阿尔帕西诺爱尔兰人啊，演那个杰米霍法，就是那个工会主席。然后乔佩西啊，而且也是爱尔兰人里边的那个黑帮老大，对吧？
是。
然后布拉德皮特啊，《好莱坞往事》里边的那个替身。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还是让西多老师开始来。
我先说一个刚刚关于女配的一个，就是一个 花边吧，就是斯嘉丽约翰逊和这个皮尤他们将在今年的黑寡妇里面饰演姐妹、
啊、对对对，
这个就是对，就是皮尤是一个现在风头比较近的一个新人吧、
哦、
就稍微提一下。然后刚才小宋老师说汤姆汉克斯是邻里美好一天的主角，其实真的并不是，他真的是一个男配角，因为这个电影是有另外一个主角的。他这个电影讲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记者跟这个汤姆汉克斯演的这个知名儿童节目主持人的一个相处的一个过程，那个男记者其实才是这个电影的主角，所以汤姆汉克斯是这部电影的配角，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布拉德皮特呢其实真的更像是这个，我们这么说吧，就好莱坞往事其实我们认真的说应该是一个双男主的电影。那么布拉德皮特其实在我的感觉里面他的精神内核其实是更接近于那部电影的主角的，
对的对的。
但是他们这个爆奖的方式当然也无可厚非了，因为毕竟两双男主就总是有主有次嘛，去年的这个绿皮书也是这么爆的，而且最后的得奖是叫马赫沙拉阿里嘛，
哎是，
对。然后这次布拉德皮特也是目前来说这个男配就呼声最高的一个人、
哎、
那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劳拉邓恩的时候也讲过一样的事情，就是布拉德皮特为什么呼声很高呢，就是他的这个戏份确实很足，而且他的表现确实也很稳在这个电影里面，
是。
然后他的精神内核也确实支撑起了好莱坞往事这一部电影。但这次我觉得就获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布拉德皮特应该从表现和从风向来说应该就都是他了。但这次就想提一点的就是说这次最佳男配的这个阵容实在是太强了，就是除了皮特之外其他四个都是奥斯卡的得主。
哦，都得过这个奖，
而且除了乔佩西拿的是男配之外其他三个人拿的都是影帝。
哦，
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拿过影帝的人和像乔佩西这样的这种都已经复出然后又回来再提名影帝的人再和这个年轻的演员争这个男配奖其实也说不过去，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布拉德皮特应该是非常稳的这个奖。
您就说这个可能会有一种传承的感觉是吧？
对，没错，就本来嘛，就本来这个男配这个奖一般要不就是敬老要不就是鼓励新人，那像现在这么一个提名的阵容来说就给布拉德皮特不管是从表现来说还是从这个属性上来说应该都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的。
行，那我来说一说这个尊老爱幼的奖项、
哎、我来插一句啊，这布拉德皮特也算是新人了吧，真的也就是跟这帮人比、
应该这么说，就布拉德皮特因为以前嘛他有点像小李，就是因为他这个姣好的面容一直在好莱坞一直是一个偶像派的存在，
备受歧视。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现在当然也是正在做这种往这个实力方向转型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说他的演技上是一个新人吧，对不对？强行解释一下对吧？
对对对，
那么把话筒交给王老师。
反正我呢开始说了啊，这个汤姆汉克斯他这个我没看过啊，邻里美好的一天感觉这一天太美好了我也懒得看是吧？
对，非常的美好。
哎，这个宗教的继承呢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啊。
啊，是吗？
不对，我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对
对
对对
吧，
其实主要是因为这是奈飞出品，您作为呼噜的员工怎么能看这部电影？
没错啊，你这
千万别看。
没错没错啊，西老师一语道破。
那王老师也不应该看爱尔兰人啊。
有道理、
但是没有办法，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看教父嘛，对不对？
啊，这样子，我以为您特别喜欢爱尔兰呢。
王老师有三分之一的爱尔兰血统啊。
好，没听说过
啊，是这个样子。
王老师喜欢看教父，不喜欢看教宗，
反正同一个教字对吧？
是是是。
然后我其实觉得这个乔佩西呢，我可能是比较肤浅啊，我还没有看出老爷子这个特别的出彩啊。
哎，
老爷子车开的不错啊，
必须的，
乱七八糟。
然后，但是那个阿波奇诺老爷子，我觉得其实是气场很足的、啊。
哎，您喜欢他？
对，因为他那个在演《教父》的时候，不对，跟这没关系。他在这个电影里呢，他的这个。有很多就是要演讲的这个戏份嘛，
没错，国王的演讲，哎，
然后呢，感染性还真是挺强的，
是
非常适合做传销的人，是吧？哇，这真的我都信了，
对对对对，太传销了！我第一眼看这电影就感觉，我去，这是一个传销大师。
而且他最后就是，很多人想要帮他，然后他说，哎，我就不听，特别烦的这老爷子演的，真让我都很烦，你知道吗？
啊，您就是这个原因喜欢他是吗？
嗯，我就是觉得就是很代入嘛，是吧？
让您想起了孔老师，
孔老师也是，就是哎，你这个怎么，孔老师你，
我们都想帮他。
啊，
就不要是不是？
掉头发，孔老师不，我就不要是吧？
啊，这个样子，
啊，我需要用我自己照亮这个世界，
哎，
是吧？
我的天，
主要是你这个头发头皮一直不是非常的这个合适啊。
啊，我这个没有天赋异禀啊。
是。
然后那个就是布拉德皮特呢，
哎，
虽然是。对，特别皮，但确实很精彩。但是说实话，我真没觉得他的有什么演技能打动到我啊！
明白，
可能是因为我的注意力都在那个 Pussycat 上。
哦，不对，我这
什么猫是吧？
也是合理，也是合理。对，
活。
哎哎，我跟王老师一模一样，我的注意力全在 Pussycat 的 feet 上。
哎呀，对了对了，
其实布拉德皮特之所以能拿到提名，就是他可以面对 Pussycat 就面不改色心不跳，
哎，坐怀不乱，
没错，
哎，倒在怀里，
真棒，
照样开车，还开得特别稳，
是
老司机的典范，对吧？
对，王老师的这个人生目标，
你瞧瞧，
精神偶像，精神偶像。
洛杉矶为什么不走呢？寻找我的 Pussy 猫是吧？
哎，我的天，
所以我个人更喜欢的是 Al Pacino 老爷子，
了解，
嗯，那行，那咱们这个把话筒再交回给这个上海总部，好吧？
对，疫情疫情的人们啊，
嗯、一会儿总部，一会儿分部，
是是是，是
啊、交给我们
疫区部，
疫区部，疫区部，哎，这个上海疫区部，小宋来发下言。
嗯，
这个关于汤姆汉克斯呢是这样子的，因为这部电影呢，它很 tricky 的一点呢，就是这部电影的尽管它戏份确实是那个男主所谓那个记者多一点，但这部影片是讲汤姆汉克斯演的这个主角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演的应该是那个芝麻街 Sesame Street 的创始人那个老爷子。就我们知道很多明星啊，他是有所谓的人设的，然后我们知道有很多明星的人设都崩塌了，比如说清纯的崩塌了，比如说好学的崩塌了，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反正该崩的全崩了、
啊、
那么这个故事围绕就是说呢，这个老爷子呢就是一直做这个儿童节目嘛，然后非常的慈祥，感觉心地特别特别善良，然后呢就有个记者不信，说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设这么完美的人，他内心一定有很多这个肮脏阴晦的地方，就跟教皇一样，全都是恋童癖。然后这个他就要去揭发他，为了拿这个普利策奖啊，当然这些拿不拿普利策奖是我乱编的，我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呢，
等会儿您没看过这电影，您还能
我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知道故事剧情主线，哎，牛逼吧，
厉害了！
就这个记者，整个故事其实就通过记者的这个眼睛去看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其实，在我眼里看来，尽管戏份确实记者多一点，但是毋庸置疑，整个电影的精神内核都是放在汤姆汉克斯身上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按照我的观点，这个他不适合提名男配，但是确实这也是所谓的我们在分男主和男配的时候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怎么去界定这个区别。当然了，我还有点特别不理解的就是这部电影我不清楚在美国怎么样，在国内的宣发基本为零，因为这部电影本身是腾讯这个有投资，也腾讯负责在国内宣发的，我不知道国内什么时候上啊，但是国内是一点声音都没有。而且作为汤姆汉克斯这样的一个老戏骨，我不清楚在国外这边的风声怎么样，但我觉得至少从奥斯卡的这个候选风向标外加整体的媒体曝光程度来说，要么就是布拉德皮特，要么就是爱尔兰人的这两位男配，汤姆汉克斯好像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北美是这个情况。西多老师，
确实就是汤姆汉克斯在前期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什么公关的这个对他有什么造势，确实没有看到。
哎，
当然就是我觉得他也不是特别在乎这个奖项，就是
对 对, 对, 对
就确实他被
我觉得应该是更多是这个原因，他不想再得奖。
对对对，而且他被提名，其实我觉得也蛮，在我看来是蛮实至名归的吧。但是我觉得确实他也没有必要去再为他拿这个奖去做更多的努力。就是
也是啊、
然后我想谈一下这个爱尔兰人，因为爱尔兰人呢，我个人觉得就像王老师说的，我也是比较喜欢阿尔帕西诺的表演，因为阿尔帕西诺的表演他是属于外张型外扩型的，当然乔贝西的他表演也非常好，他是属于一种内敛型的，就把那种这个沉稳的精明的这种老善人演的是非常的这个淋漓尽致啊，就这个沉浮很深的这种感觉。比如说爱尔兰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演技就没有所谓的叫做演技这种东西，他们都是非常的自然。我觉得是爱尔兰人特别让我感同身受的一点，就你看布拉德皮特，我也不觉得布拉德皮特在好莱坞往事有多少的演技体现，他就感觉在演布拉德皮特这个角色，他以往的角色跟这个角色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我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他跟那个当时叫什么无耻混蛋里面那个角色我觉得特别像，就那个强
所有的电影、他演的那个十二罗汉，他演的无耻混蛋，他演的这个可能跟七宗罪这个角色有点不一样，甚至他跟搏击俱乐部的那个角色我觉得都差不多，
潇洒哥，
他永远都是潇洒的不羁的这种美国白人男性的这种形象。他确实戏份很多，但是我并不觉得戏份就可以代表他的演技，但是他确实就像大家说的，他有演技高光时刻，他容易让人记住。如果按我来说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投阿尔帕西诺或者乔佩西一票，那可能我更觉得这种内敛式的演技在我心里会更加符合一个男配该有的一种范畴，所以我可能会把最后这票给乔佩西。
哦，就是宋老师的意思，就是这两位这个老爷子在爱尔兰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长者的形象是吧？
哎，是的，
这是一部关于续秒的电影吗？
确实续秒吧，每个人头上一出现就写了死亡日期。电影大家都是为了续那几秒钟，
而且腰带都很高、啊。
哎，我们在讨论什么东西、
啊？可以了啊！
哎，孔老师，有请你来发言。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小宋老师特别厉害，我现在压力非常大，你知道吧？因为我做不到，没有看过电影，你说那么久了。
零零美好的一天，你知道吗？我能编都能编出来。
可以了，前两部没有看过，就零零美好的一天和教宗的继承我确实没有看过。就教宗继承是没有人看过是吗？
啊，我看过，我还挺喜欢的。
徐老师要不要讲一下？等会儿
稍微说两句，比如说他的大概的故事和他的演的东西。
教宗的继承讲的就是，因为也是奈飞出品嘛，所以就王老师就不要看了。
没错，
就是他讲的，其实就是在这个梵蒂冈城里面有一个这个，就在教宗去世之后会有这个教宗换选的一个仪式。
哎，
然后但是他们就安东尼霍普金斯和这个男主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两个教宗，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的是这个前任教宗，
嗯，
他还没有去世，他就想把这个教宗的位置让给下一个
哦，
所以他们就讲他们俩之间的一个故事。这个电影很有
太上皇是
不是？对，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
因为教宗是没有任期的是吧？
对对，没有任期，
他不论届，
他其实他确实是啊，教宗从这个规则上来说是应该等到上任教宗去世了之后才选新的教宗的，就是终身制啊，
对对
对，就是应该的好不好？
对对对，
你们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我不喜欢你们这种暗示，
阴阳怪气的是吧？
真的是对。我受不了你们
阴阳人，阴阳人。
对，然后这部电影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首先我们作为这个马克思的信仰者啊，
哎，
对，我们对这种宗教背后的这种洗脑的这个模式，我们可以说讳莫如深，对不对？
哎，对的。
然后我觉得他这部电影，因为他讲的是这两个教宗之间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就老教宗是保守的一个理念，然后新教宗是一个比较改革的一个这个派系，
哦，
所以他们之间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去看他们对话，有一种自己觉得就一种真的是一种叫做上帝视角。我在看两个这种传教的人，他们之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和一个这个思维的碰撞，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而且这两个演员确实表演的都非常好，就是男主的那个名字我记不住啊，男主叫做什么乔纳森普莱斯啊，就我们比较熟悉他的角色
乔纳森普莱斯，
对，我们比较熟悉他的角色是这个《权力的游戏》里面的大麻雀。
哦，
对对对，
他呀，
是是是，所以就是两个都是老演员，然后确实表演的都很有意思。
大麻雀是鼓励那个色后裸奔那个是吧？
强迫他裸奔的那个大麻雀。
鼓励还行
啊，哎，是，
对，
所以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整体来说，我个人是蛮喜欢的。然后除了王老师之外，我推荐两位老师也去看一下。刚才就是我专门看了一下，就是更正一下小宋老师的一点，就是罗杰斯的那个节目叫做罗杰斯先生的左邻右舍，就叫 Mr. Rogers Neighborhood、
啊、
对，并不是芝麻街。
我知道他好像是一个跟布偶有关的，但好像具体名字我不记得。
对，然后邻里美好的一天应该是他那个节目的主题曲。对，
这样子，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哦、哎，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要不要一知半解就胡说八道，对吧？
不，主要还是要查一查、
没看过电影啊千万不要讲电影，
不要买不到双黄连就买双黄连蓉月饼，
哎，
没有用的啊，
是是是，不是一个物件儿。
哎，现在有那个报道称，这个粪便啊可以有它的清热解毒。
好了好了，赶紧回来，赶紧回来啊！
我们准备吃饭的，等会儿还你少说两句。这个
我们俩刚吃完啊，我
听吐了。
哎，
我的天！
对，孔老师，请您继续。
到我了是吧？谢老师刚讲的非常好，我没有看过嘛。然后后几部作品的话，我个人是认为埃尔帕西诺应该拿奖的，因为我们不得不说，在这几个演员里边，那个杰米·霍法这个角色是非常容易出彩。
是。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炸的角色嘛，然后不得不说整个这个爱尔兰人里边三个老头的表现出来的演技水平真的是一个很高的级别，就是说刚刚小宋老师说的非常自然，就在那里他们就是那三个人，除了这个因为身体或者是年龄原因造成一些在年轻状态的时候有些稍微有点问题，他确实可能也是角色会出现问题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说我确实觉得埃尔帕西诺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角色。布拉德皮特就裸奔嘛，但是这个确实也是，我没有看出来他为什么好，就是说实话，我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布拉德皮特到底为什么他会被选出来吗？
啊，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他整体的表现我都是很喜欢的，因为首先我一直都觉得刚才一直说了，就是我觉得布拉德皮特这个替身的角色他其实是这个好莱坞往事这整个电影的这个故事的一个内核，然后我觉得布拉德皮特他整体来说他的在这部电影，当然我们首先不得不承认的就是说他的戏份是最多的，然后他表现的空间是最多的，这个比任何其他的配角都要多，这个我们之前也一直吐槽过很多次这种爆奖的这种公关策略，但这个我们也就不需多言了。但我个人觉得布拉德皮特你说他好在哪儿呢、
哎、
就是他在这部整部电影里面他在几个不同阶段的状态是非常对的，就比如说他在前阶段的时候、嗯、他是和小李子是一个就是形影不离的一个好兄弟的一个状态，
是
那个时候他其实当时我记得我们的节目里面王老师有说的特别的好，就是他虽然作为一个底层人士，但是他把那种身在底层但是我心里是 很坦荡的，我的生活是对我自己对生活的状态很满意，然后我也是很井井有条的，跟小李子那种虽然是算是好莱坞的中产但是非常焦虑的那个形象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和碰撞的。
就是那个开场的时候他们俩从车里出来的那个细节嘛，
没错，包括他们在这个酒吧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当然这也是小李跟他的有一个这个衬托的一个关系，就是小李子他是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
对。
但是这个皮特呢，他是在所有的情况下他都是非常的波澜不惊，然后特别稳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和他角色的这个要求和他的在电影里面的这塑造都是非常的准确的，这是我觉得他好的地方。因为三位老师都特别喜欢阿尔帕西诺的表演，但我个人是觉得这五个人里面我最不喜欢的是阿尔帕西诺，是当然这个也是有一个前提，是阿尔帕西诺是一个高龄影帝，就是他在我们印象中可以拿出的高光表演实在是太多了。
是
这一次他对这个 Jimmy Hoffa 的这个表现，我觉得第一最重要的一点是说，首先毫无惊喜，就是我觉得他没有超越他自己之前的任何一次表演，包括说因为他拿影帝的表演是这个闻香识女人嘛，就虽然也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他在闻香识女人里面演的是一个瞎子，因为他要故意做出一个眼神空洞的状态，就是因为他看不见东西嘛。
对。
但在这个爱尔兰人里面，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就是我觉得他在很多时候他在台上慷慨激昂，那我觉得他的眼神是飘忽的，是迷离的。就我其实对他有时候
还没有从闻香识女这个戏里出来呢。
对，92年的电影他现在还在那个状态里面，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对他的表现哪怕是相对于乔佩西来说，我对他表现都非常的失望。所以就是综合这么多来说，我不知道，
综合这么多来说就是 Netflix 是垃圾。
哎，我的天，对，我不知道我的这刚才那个能不能说服孔老师，但我也只能说出这么一些对布拉德皮特的这个所谓的赞赏，对不对？
王老师听出来的是行业竞争问题。我听出来的点是西索老师说了一句，就是布拉德皮特为什么能拿奖，小李子的衬托。
都是同行的衬托，对啊。相辅相成啊，相辅相成。
小李子想杀人。
对，小李子听了想打人。
我综上所述一下啊，因为我个人还是认为乔佩西这种比较内敛的表演我最喜欢一点。但是由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邻里美好的一天，汤姆汉克斯本身处于自暴自弃状态，本身也没想拿这个奖，拿的奖够多了。然后呢，宗教的教宗的继承和爱尔兰人自己的爸爸出身都不大好，叫做奈特弗雷克斯啊，所以我估计呢，这个奥斯卡应该会颁给布拉德皮特。不管大家愿不愿意，但是我估计吧，应该是布拉德皮特。
我举双手赞成啊，
知道
说漂亮。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风向标啊，比如金球奖啊，
英国奥斯卡、
英国奥斯卡、啊、
报演工会
都给了这个布拉德皮特。
对，
所以说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年的这个一个特征就是风向标都非常一致，基本上就是选谁都是谁。我们一会儿再往下说，大家就知道。然后那个这块聊完，大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是吧？
没有了。
然后我们往下聊一下，说一下这个主演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影帝影后的问题。然后还是先女士优先吧，先说一下女主，然后报一下提名。第一个就是西尔沙罗南在《小妇人》里边演那个 Joe 啊乔，然后斯嘉丽约翰逊《婚姻故事》里边演那个 Nicole。然后查理斯塞隆爆炸新闻演那个梅根凯利，这个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有这么一个角色的一个主播。然后呢林尼奇威格啊演那个朱迪里边演朱迪加兰德。然后那个新西亚埃里沃啊哈里特，一听这我这个生疏的样子就感觉我肯定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然后大家来说一下，然后还是让徐德老师说吧，就徐德老师我很好奇，我估计你是可能我们其中唯一一个看过哈里特的人。
对，然后
徐德老师都不，
我今天跟王老师说过，我用两倍速看了哈里特，然后我建议大家如果要看的话请用 2.5 倍或者三倍速看，因为我用两倍速看我都觉得浪费了我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哎，是。
它是一个纯黑人的故事是吗？我记得。
对啊，因为哈里特是这样，他是一个在这个内战期间，他是一个从南方往北方拯救奴隶的一个女性，而且她还在内战期间指挥过战役，她是内战期间非常少有的一个女性的一个战役指挥官，
厉害了。
对，然后她好像也是第一个上过美元的女性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用过吗？
我应该是我们没有用过，但她叫做 Harriet Tubman。 然后这部电影呢，她
一定是因为这个面值太大我们用不起是吧。
哎，应该是一个两万美元的一个，
不是那个拖拉机那个。
对对，然后这部电影其实就算是一个大女主戏，但是这部电影非常非常的乏味，就是这个人其实应该说是听我刚才讲这么多也知道，她应该是一个有历史地位而且故事也非常的错综复杂，这个非常有吸引人的地方，那这部电影拍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无聊，完全为了捧这个女主角，然后还没有捧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提名无疑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选择，因为在四个提名20个人里面，这是唯一一个黑人，
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平衡也选择非常的不好，我宁愿去选择这个 Us 里面的路皮塔尼永奥，我觉得那个角色至少我还能记住他，他还演出了两个不一样的人格。
哦，
对，但这部电影就真的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去这个浪费自己的时间了啊。
好，
对，
感谢谢祖老师浪费了他的时间。
不好意思，对对对 对, 对，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说这个因为这次女主的提名可以说应该是四个表演奖提名里面我觉得最弱的。从整体的来说，就是这个雷尼齐维格应该也是妥妥的，不管是从风向标来说了，当然风向标非常的重要。另外就是说这部电影朱迪这部电影啊，首先也是一个大女主戏，就是整部电影都是在讲她一个人的故事，
女主而拍的电影。
然后客观的说，虽然这部电影就是剧本平平，但是齐维格的表演呢我还是非常的喜欢的，尤其是在几个唱段，尤其是最后的那个唱段还让我眼泛泪光，确实、
哦、这还有唱的那个，
对对对、
啊、
确实还是感动到我了。对对对，
唱跳，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们可以说，因为去年刚好这个奥斯卡的男主颁给了一个演歌手的一个演员嘛，拉米马雷克、
嗯、
演的这个是波西米亚狂想曲是吧、
哎、
就如果说他凭那个电影可以拿到奥斯卡的影帝的话，那这个雷尼齐维格大概也就比他够个100倍吧。
我的天，
对，所以就是说综合去年的这个奖项和今年他的表现来说，我觉得应该就是齐维格没跑了。
就我觉得是不是一般这种人物传记类型的电影就容易得这个男主或者女主，比如说像这个去年是不是就是那个 Jackie 拿的女主呀？
啊，就是首先这个，首先 Jackie 是好几年前的电影了、
哦、
其次 Jackie 没有拿奖。
哦，这样子啊。
对，然后再次就是确实这种大男主大女主戏比较容易出表演奖，这个没有错。然后去年的给的应该是宠儿的那个奥利维亚科尔曼是吧？
哦，想起来了、嗯、
哎，是是是，没错没错没错，
而且确实是那种所谓有真实原型的那种特别容易拿，
对，没错，
是是是，
所以啊，对，我就说完了，我们来听王老师的意见。
这个里头呢，我是看了《小妇人》《婚姻故事》还有《爆炸新闻》朱迪我没看啊，
哎，可惜了，
对，因为我都不知道朱迪是谁是吧？
朱迪
·
加兰，
我连一个叫朱迪的朋友都没有，
那我的天，
看了，
但是你一定知道朱迪兔，
哎，我还真不知道，
哎，啊 ，Zootopia，
王老师你不知道朱迪，但你肯定知道朱德吧？
啊，朱德我肯定知道，
哎，我的天，哎，
有首歌不是唱的好吗？嘿，朱德嘛，
朱德朱老爷子是吧？
嘿，朱德，
哎。您等会儿，嗯，然后我觉得这个谢尔莎·罗南又能出现在这个奥斯卡，我也挺惊讶的、啊，
是
因为说实话，这个 Joe 我还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同之处啊，
就合格的完成了任务吧，
对，就合格的完成了任务啊，嗯、我演的跟 Lady Bird 差不多是吧？怎么、啊、
对，罗南小姐这几年确实没有看出什么进步，
对对对、哎、啊，反正小天差越来越帅了啊，
还是也没看出什么进步，但是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你瞧瞧，
哎，
然后呢，这个寡姐这个婚姻故事啊，我觉得还是
不错的，
可以的，
对对对，
尤其是那段骂战啊，
是
骂的我都不想看了，啊、不是，也就是说。骂的特别好啊，
把王老师骂哭了、
啊、我这人不爱看人吵架、嗯、
是是是，
可见他就骂的特别真，
哎，真的是
啊。然后呢，这个查理斯·塞隆呢在这个电影里呢确实特漂亮，
哎，
我说这大妞嘿好看啊，
是
大洋马，不是，这词不对。
哎，我的天，
这什么？王老师，你偏了，你偏了，王老师偏了。
王老师，你要冷静啊！
好，回来，回来哈。
是，
拉回来，回来，回来。
好，熟啊。
哎、
所以，综上所述哈，我个人来言，我还是更喜欢这个寡姐的这个表演，因为确实是演的很真，
既漂亮又好看。
哎，没错，就
是
你美不敢说哈，因为她确实就打扮来说更偏向那种很写实的感觉，
哎，
没有什么浓妆艳抹，
没错没错。
但是就是确实是演的非常的真实，
可以可以。嗯、
好、哎，那咱们把。这个话筒交到上海那边，
疫区分布，
疫区分布啊。
好，疫区分布，哎，那我来说一下这个女主呢，我应该，哎，说白了，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发言权啊，因为我这个小妇人没有看过，这个哈利特没有看过，朱迪其实我也没有看过，因为我一听他说朱迪这部就是为了捧这个女主而演的戏，然后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这个片子马上肯定会拿这个最佳女主，我就没看这部片子了。那其实我只看过《婚姻故事》和《爆炸新闻》。
开始编吧，你现在开始。
哎，好，开始编了。这个，
妈的，来来，
这个谢尔莎·罗南在《小妇人》演的这个
宋老师，你还是二选一吧，好不好？
你宋
老师，我就选 C 啊，怎么着啊？
以上皆可。
嗯，对对对对。
哎，我想讲讲这个一位。没有被提名上的一位遗珠，但我个人认为是有理由，至少可以把这个叫什么哈利特、什么辛西啊、艾里沃比下去的。哎，我们这个也可以政治正确，对不对？我觉得奥卡菲娜值得拿一个最佳女主提名。
哎呦，我的天啊！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嘛。
这个她在这个《Farewell》里面呢还是不错的，对吧？演一个非常纠结的，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奶奶得癌症的，然后要体会这个中西方这个整体文化冲突和矛盾的这么一个角色。我个人觉得奥卡菲娜在《Farewell》这部影片也演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尽管我没有看过 星系二里我的哈里特，但是我至少觉得根据西多老师的评论还是可以把它比下去的。为什么呢？我曾经也有一部电影是二倍速看的，我看完之后还觉得不错，然后在群里说了一下，然后被群里的人都骂了一顿。
我知道那部电影了，
这部电影叫做上海堡垒。
去去去，可以了可以了，你
我
晋升吧晋升吧晋升吧，停停停，
好好，我禁言我禁言我过
操什么乱七八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小宋老师不同意二倍速跳过啊。
所以小宋老师真的是看了两部选了 C
选了上海堡垒是吗？
选了那个维纳
啊，没有没有，要我选的话，我个人还是，大家都说了吧，我就算没看过我也觉得雷尼齐维格好，但我从我看过的里面的话，我个人觉得斯嘉丽约翰逊会更好一点。
好好好，我们赶紧跳过这灾难的一刻。
太拉胯了，
我很诚实的说我没看过，就是没看过，
没看过。对，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干什么，你说好看两部就完了。说一下，我是没有看过那个新西阿里过的阿里特，然后剩下都看过了。不好意思，王炸新闻我没有看啊，新闻没有看。
你不也就比我好一步吗？你有什么好说的？
黄老师选 D，
我就不浪费时间了。然后我看过的里边，我肯定是选那个雷尼齐维格的，因为我小宋老师跟我说你不要去看的时候，我专门去看了一下。
我让他问我朱迪和小夫人选哪部，我说你何必看一部只是为了捧女主的？你多看几个美女不好吗？
我说我全都要，然后我都看了。
哇塞！
然后那个雷尼齐维格。演的确实好，刚刚徐老师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就是说如果去年拉米马德克能够拿那个奥斯卡影帝的话，那么今年他为什么不可以拿影后呢？他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基本上这个路数也是一个青年得志，然后嗑药，然后快不行的时候，最后在演生涯的最后时刻有个高光时刻。
他是女童吗？
然后过几个月死了。
他是女童吗？
他还不是，不好意思。
哦，那他一定拿不了奖。
但是呢，就是大概路线是这个样子嘛，就是跟那个拉马雷克那个角色几乎是就是同样的这么一个故事线，天才艺人的这么一个生活很混乱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结局一样，他们都死了，最后
说得漂亮，
我们剧透了，竟然被
这个一个明星的诞生好像也是这个套路啊，只不过把它放在了两个人身上，
那故事模式不一样，但这个故事模式就是一看整个来说。
个人爆发片、
就是来捧这个雷尼齐维格的这个演技的，他其实从那个演唱跳，唱跳部分唱得非常好，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演这个，也是一个就舞台剧音乐剧演员，所以说他演这个朱莉加兰德是大概是在50年代左右特别火的一个女星，因为她当年小年轻的时候是演那个绿野仙踪出来的，就成为一个童星，然后跟那个米高梅签了一个十几年的合同。大概是这样，然后后来其实演过1954年版本的一个明星诞生，
一个明星的诞生，
其实是过去一个非常著名的歌手和演员。然后雷尼齐维格他的本身的业务能力确实在他的唱跳部分达到了这个要求，确实是非常非常出彩。如果大家喜欢那种看明星的这种生活经历的，或者喜欢看那种舞台的，我其实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它的整个所谓故事走向呢，就显得非常的没有什么惊喜了。所以其实，在文戏的部分，我看的稍微有点无聊。但是雷尼齐维格，因为它里边有崩溃、有吵架、有欣喜，然后有跟普通人的接触，种种东西，用一个用一个的场景，把雷尼齐维格放在不同的里边去，让他去表现各自不同的状态。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很捧女主的这么一个戏的这么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功利的一种做法。当然他确实来看成功了嘛，像演员工会奥斯卡和金球奖全是全是他。然后那个斯嘉丽约翰逊我其实特别喜欢，刚刚说的婚姻的故事里边演的那个演员，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收放自如的角色，就他里边也是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是三个身份，一个是作为一个客户，就是作为律师的客户，然后作为一个妻子，然后作为一个母亲，其实在三个不同的状态里边，他作为客户，所谓在那个就劳拉丹演那个角色这个律师的客户，他的那种个人独白那种脆弱，那一段非常非常考验功力的。
是。
然后包括这个跟他的那个儿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母亲那个挽救整个这个家庭环境的那个母亲状态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他跟亚当·德莱福的这个对手戏也很好，然后包括他那个展现出的就是脆弱但是又一种倔强那种想要渴望有自己一条道路的这个女性的角色，可以说是几个不同的角色切换是游刃有余的。可能你要非要对比的话，可能跟亚当·德莱福比起来稍微稍微的弱了一点点，那这个我觉得不影响，我觉得他就是表现的非常好的这么一次表演。然后夏尔·罗南的那个乔就是属于那种角色和演员非常合适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乔就是一个那个大家看过小夫人的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想法很有文化很有自己思维的这么一种个性的这种女生。
我感觉这个角色让阿玛沃森来演好像也可以。
阿玛沃森有点年纪大了，阿玛沃森主要是演技太差，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她太差了。
不要这么说，阿玛沃森演她姐演的也是还可以了。阿玛沃森应该说在小妇人里面也是奉献出了这好几年来最好的表演之一了，
生涯最佳演技。
不知道西多老师你这是捧还是黑？
但我觉得其实也挺一般的，
主要是她那个角色本 本来就比较平，
没有办法，因为他可能就演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就这样吧。然后我们西亚少罗南的话其实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演技的高光时刻嘛，就是他最后这个跟他母亲在那说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女生就一定要嫁得好是吧，一定要最后要嫁人要有爱情什么的，就在讲
谁说女子不如男是吧，就讲特别好，
然后出去做兵役手术去了，对，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说西亚少罗南确实是有他自己的高光时刻，包括他整个人物的性格，大家看过他鸟小姐的表现，其实跟这个他的戏路对，就我们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有点像周冬雨，就是找到自己人设的一个演员的这个状态，所以他演的角色近几年表现都不错，
是
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拿提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你要说爆发的那种感觉，你说跟林尼奇维格或者跟西亚约翰逊比的话，我觉得是稍微差一点的，
是
啊，我就说到这儿，我大概是这么一个判断，因为剩下的没有看过嘛。
而且我觉得吧，就是其实像那个小妇人来说，你看他们是姐妹三个对吧，
四个
姐妹四个，然后呢那个爆炸新闻呢是三个大美女是吧，
没错，
尼可基德曼、查理斯塞隆，然后还有那个
马克罗比，
所以他们这其实是挺吃亏的，因为他们就是有很多条线他们就分走了
自己的光芒，
没错，所以其实像这样的电影和比如说像这种大女主戏肯定是很吃亏的，
没错
的，
王老师我不同意啊，你看小夫人里边有那个 Emma Watson 是吧，所以他们应该剩下人那个光芒更盛啊，
嗨，没听说过，
这是赫敏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王老师就这么讨厌赫敏，
你看那个 PU 不是也提名了吗然后那个劳拉邓恩虽然说没有提名，但他在其他的那个风向标里边也提名了，在那个纽约影评人奖，
反正只是 Emma Watson 从来没有被提名是吧
就艾曼沃森被孔老师黑的，以至于英国的这个哈利波特舞台剧都让黑人来演了，
太黑了，
反正都那么黑了。
对，然后我来稍微再说一下林尼奇维格，其实很多人可能不是很知道，就是他当年是也是那种极其性感美女的这么一个演员，而且他业务很强，就是他演很多喜剧，然后也演这种舞台这种东西，然后他跟汤姆克斯演那个征服情海嘛，然后包括那个后面演那个毕节单身日记，这个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的，然后他演了一个英国人，然后当时选他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卧槽，这个人行不行，一个美国人嘛，一个美国德克萨斯大妞，这个口音跟那个英语英这个打不到一块去的，然后就是他专门提前几个月专门去英国然后去学英语学那个英，然后就学的，后来演出的效果确实非常好。
学这个英文的倒口是吧？学特别好啊！
对，英成倒口了，我天！人家英国人说你他妈美国口音才是倒口好吗？对，因为在美国啊，那个 Texas 这个南部口音就属于一种非常鲜明的倒口。对，就有点像我们说是学山东话、学那个什么河南话的，类似于地方口音的这种。对，然后那个他的唱跳功夫体现在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叫《芝加哥》。这个
我很喜欢《芝加哥》。
对，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总之他在。大概十年前左右吧，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演，但是近期因为好像也没怎么太出来了，然后这次因为通过这个朱迪一下子就跑出来，其实他的个人经历也跟这个朱迪故事线里面的人非常像啊。然后我大概就介绍到这边。
但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齐维格吧，就因为他其实他是拿过奥斯卡的，他在2002、2003、2004、2003年他连续提名奥斯卡，然后两次是女配，一次是女主，然后他在冷山是拿过一次奥斯卡的女配的，
厉害了。
然后其实朱迪这个电影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朱迪加兰可能我们就国内影迷不是特别熟，但是刚才孔老师有说他是这个绿野仙踪演这个陶乐斯的这个小女孩嘛，是一个著名的童星，然后刚才说到正确这个事情，就是说绿野仙踪的主题曲我们都知道叫做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然后其实这是一首跟就是在这个同性恋社区里面非常流行的歌曲，
厉害，
对，所以说这个是有政治正确的这个背景的，
因为有 Rainbow 嘛，
对，
那我改一下，这部电影一定能拿奥斯卡，
因为里面还有同性的那个，
对对对，甚至说朱迪加兰德他当年就是有一个好像叫做什么十强事件之类的一个暴动，就是在六几年他去世的时候，据说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个暴动的事件的导火索，当然这个只是同性恋社区里面的一个传言，并没有坐实，所以说朱迪加兰德这个人在同性恋这个社区里面是很有地位的，
是，
然后包括我们为什么要说到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就我们在聊一个明星诞生的时候，我们说Lady Gaga 她在出场的时候哼的音乐就是这一首，然后这个原因也是因为朱迪加兰演过，刚才孔老师也提到了，演过1954年版的这个一个明星的诞生，然后她也是通过那部电影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女主的提名，当然最后输给了 Grace Kelly，对，这也是朱迪加兰这个人在美国的这个电影史上其实是很有地位的，
对。
然后齐维格呢，刚才孔老师其实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他个人的这个形象经历跟朱迪加兰是有点像，就是他 他在一段时间的高光之后他是消失了一段时间的，是因为据说当时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一直出演类似的角色，就是刚才孔老师说他是那种性感的那个一个女星嘛，我自己觉得他有点像现在的大表姐，就是他其实比较邻家的那种性感女孩，就是他长得并不是性感美艳的那种样子，但是很受这个群众的欢迎，然后确实在当年也风头无两了啊。而且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我刚才为什么一定要拿他跟拉米马雷克来比呢，就是因为拉米马雷克演这个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时候他的唱段有很多是做出来的，我们当时也讲过包括马雷克自己的声音，然后一个歌手的声音，还有就是这个 Freddie Mercury 的原声，三个声音融在一起做了当时那个电影的唱段。
但毕竟是这个 Freddie 这个嗓子确实没法比，是吧？
对，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个雷尼奇维格他是花了一年的时间练他的 vocal 在拍这个电影之前，所以他这里面他所有的唱跳段落都是他自己亲自出演的，
厉害了。
所以就从这我为什么说比这个拉米马雷克够格100倍、我觉得这个100倍绝对没有夸张。
那感觉我们真是欠那个布拉德利库珀一个男主角的提名是吧？
布拉德库珀毕竟演的不行嘛，
人家琴其实练琴了是吧？先练唱，练唱再练唱啊。
王老师提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个雷尼奇维格呢也是布拉德利库珀的前女友。
对对对对，
是，关圈就是这么的乱，哎，是
由于一个明星诞生而结缘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哎。对，行，我就补充完毕了。哎，
雷尼奇维格是一个练习长达一年的练习生，是吧？
但是他还是不会打篮球，是吧？
我秀老师刚补充非常好啊，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啊，说一下这个最佳男主啊，
哎，
这个也
是非常的这个
重头戏
关注的。
首先提名啊，安东尼奥·班德拉斯。来自于《痛苦与荣耀》啊，演的那个 Salvador Mello， 就是他演那个里边一个导演，欧洲文艺片老喜欢搞演这种没有什么灵感的导演，就是然后完了以后，这个他是阿莫多瓦的作品啊，戛纳的时候其实风头挺大的。
哎，
然后那个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哈，叫小李子啊，这演《好莱坞往事》
啊，全都他的表演全都是为了给布拉德·皮特衬托的。
对，然后亚当·德莱福《婚姻的故事》啊，就是寡姐对手戏，然后。乔纳森普莱斯教宗的继承，这个我们刚刚讲了，就是演所谓的下一代教皇。
哦，
然后华金菲尼克斯啊，
哎，大家鼓掌，
哎呀，了不得，
牛逼，
小丑的主演小丑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奖项其实是很有说头的一个奖项。然后希特老师来说一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悬念吧，就是因为小丑这个电影首先风头这么强，然后又整个电影都关于这个男主的表演，确实华金的表演我们也说过非常多次了，就
各种吹啊，
对，各种吹，然后风向标、前哨战也都是他了。我觉得虽然对手都挺强的，但是确实是干不过华金菲尼克斯的，对，只能这么说。
我觉得小李子很难跟他能一拼。
小李子其实表演，我个人觉得我也很喜欢小李子的表演，
也不错。
对，我也很喜欢小李子的表演，但是只能说华金太强。确实，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说这一届的奥斯卡可能是近年最强？就不管是最佳影片，还是到我们说到这几个表演奖，确实都非常的好。然后，所以我就说，就虽然大家都很强，但是华金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就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是，
哎。
其他其实我就是补充补充吧，
哎，
因为那个《痛苦与荣耀》和那个《教宗》啊，我没看过，
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老司机啊，亚当·德莱佛是吧？就是确实是
演得不错
是吧？比凯罗任演得好多了，是吧？
哎，我的天，凯罗任简直是他的演艺生涯污点。
哎，你看他在凯罗任里杀了父亲，他就演了个父亲，是吧？
是厉害了。
稍微说一句，就是这个凯罗任是亚当·德莱佛演艺生涯里边演的最差的角色，
连星战粉都忍不了。
但他确实是星战里面演的最好的角色，我觉得在这一轮里边。
但是人家那个凯罗任演出了那个斯内夫教授的感觉，是不是？我觉得挺好的。
新星战三部曲演的最好。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楚巴卡吗？
对，我同意小宋老师的意见。
我觉得 BB 演的不错啊。
不要永远不要跟武器人起争执，不要跟武器人起争执，他就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
咱们回来，
哎，王老师继续。
哎，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婚姻的故事》里头呢，我觉得他首先吵架那儿咱就不提了，对吧？
吵了太多次了啊。
哎，就确实是演的不错，尤其是就是他吵完最后他收的那一块，
哎，
那个确实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在 YouTube 上
跪地求饶啊，
YouTube 上他有一个就是演员的表演和那个 script， 就是那个
剧本
的对照，那个两个人的表演就和这剧本上写的一模一样，就是同步的那种，
是没错，
特别吓人。那个
稿子背的正好啊，
对，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而且他确实是把这个就是怎么说，钢铁直男他这个这个形象刻画的确实挺入木三分，
特别直。
对，所以其实我很喜欢亚当德莱福的表演，但是我确实说在这个小丑这个面前啊，真的是
不 是针对谁 啊,
啊，不针对谁、啊，
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啊、没有没有，就真的是太强了啊！
是是是，
好，那咱们把这个麦克风再交还给这个上海这边哈、啊，
疫区的人们，
痛苦与荣耀，大家有人看过吗？
我看过呀，
我也看过啊，那好，我跟西老师我也看过，那说白了，我是很早之前看的《痛苦与荣耀》，所以我有点忘了，这个电影有点像就阿莫多瓦年老的时候的他的一个像自传类型的电影，反正导演到老了都喜欢拍一点跟自己年轻的时候故事有点相关的电影，比如说现在《爱尔兰人》啊，比如说这个阿莫多瓦的这部《痛苦与荣耀》，
比方说那个《好莱坞往事》是吧？
好莱坞往事跟昆汀只能说是对好莱坞的一种这个情书吧，跟他自己本身，
因为他快结束了嘛，他也快结束了。
哎，天知道，他跟汉斯基默说，我再也不配超级英雄电影了，跟这个宫崎骏说，我再也不导动画电影了，有什么区别？
好好，王家，你说你的。
小李子，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他的表演，就我一直认为小李子表演是优秀的，但是永远差那么一口气到这个奥斯卡最佳影帝的这个称号。包括他那年获奖的，他那年获奖不是因为他演的有多好，是因为另外四个实在没有什么太好的。
那年不是因为是觉得他再不拿实在不好意思吗？都已经被熊刨成这样了。
对，关键是其他四个真的不能打啊！啊，你另选一年，就是你比如说他的那个当时跟那个斯科塞斯合作的那个《华尔街之狼》，
嗯，
演的够好了吧？
对，
马修麦康纳五分钟的表演完爆他，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
真的是降维打击，你没有办法。但是我个人要提一嘴的是，这个尽管我们大家都很确定了，《华丁·菲内克斯》本身这部电影就是一个网红电影，他拿奖应该也是毋庸置疑。历史上很少有电影能做到像《小丑》这样的，《小丑》这部电影。每一个scene都有小丑这个角色，
嗯，就一直有他呗，
一直有他。历史上只有我唯一记得历史上有做到过这一点，就是《唐人街》的那个主角杰克尼克尔森，就是小丑这部电影，除了蝙蝠侠父母被杀的那个scene之外，
嗯，
所有的scene。所有的场景都是有小丑的，就说白了他比那个什么雷尼奇威格的朱迪更过分，他就是更是捧一个所谓的这个演员的电影。
我们一会儿来聊1917吧，
哎
嗨，
这个不算，人家就一个镜头但人家只有两个主角，对不对？但是就等于说华金菲尼克斯这部电影本身他的关注度很强，加上他这个角色更加的讨喜，他演的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极大的这个夸张成分的这么一个有点病状病态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我个人认为亚当德莱福的角色我会觉得比华金菲尼克斯演的还好，因为华金菲尼克斯这个角色呢，他当然了我们不能否认他演的非常非常好，但他这个角色是带有漫画气息的，就他这个角色是可以我用固定化的表演去演出来的，就他是一个很外扩的表演。但是亚当德拉夫的这个角色他没有任何的参考对象，他就是一个生活中最最最最最普通的这么一个钢铁直男的形象，
嗯，对，
他的戏份有外放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吵架戏，有内敛的他把他那种需要跟妻子争夺时的无奈焦急跟他的这个律师体现出来啊，包括他在接受家访的时候那种紧张，然后不小心割到手之后，他要极力掩饰的他那种，哎呀无所谓无所谓，血一边流呢，他说无所谓无所谓，一边又拿着这个东西来盖住。那一刻你能感觉出来，就是这个角色他真的是一方面很讨人嫌，因为他出轨了；一方面他又讨人怜，因为感觉他真的很可怜，他真的很喜欢他的儿子，他也真的想保有住他儿子的这个监护权。他跟斯嘉丽·约翰逊演的这个角色之间的这种对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到位。不用说，他在结尾有一段唱功
，Being Alive 就是那种
Being Alive 这样的唱啊，我觉得他也是唱得非常好的。等于说，他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角色，他能够演的张狂，可以演的内敛，可以有唱功，可以有沉默的戏份。难度说实在话，从本身塑造角色这个难度，他绝对是比小丑这个角色要难的。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华丁·菲尼克斯，那亚当·德莱夫这个角色是妥妥的拿奖的。但是有了华丁·菲尼克斯，毕竟奥斯卡它是一个公关奖项嘛，你公关做得好，他就能获奖。在演技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华丁·菲尼克斯拿奖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会把我自己的这票投给亚当·德莱夫。
而且根据这个奥斯卡一贯的尿性嘛，是吧？想拿到影帝，你就必须得被虐，对吧？所以你看前几年的小李子和这个华丁·菲尼克斯都瘦成这个德行了，是吧？你不给他不行啊，良心过不去啊，那个是吧？
是是是，
都快给红十字会捐款了，都是吧？太可怜了。
然后我要补充几个遗珠啊，就是我个人觉得阿莫多瓦的这部《痛苦与荣耀》这个男主并没有让我觉得有特别高光的时刻。当然了，我不排除他演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没有特别高光的时刻。然后包括小李子，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被替代的。替代成谁呢？我觉得第一点是这个 Uncut James Adam Sandler 演的这个主角，
著名的一个喜剧演员。
对，他这个演的角色非常非常的好，到位，我觉得是可以替代的。
中文片名叫做《原罪》。
哦，
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Ford vs Ferrari 里面贝尔演的这个角色。
哦，对的，对的，对的，演的真好。
我个人觉得他演的这个角色， 凭什么小磊子能提名他提不了名？
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
然后我还要再补充一个，就是除了贝尔演的这个角色，还有这个 NK James 里面 Adam Sandler 这个角色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色，我觉得可以妥妥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但是没有人会把他想到的，皮卡丘。
什么鬼啊，
皮卡丘演的多好啊、有多少人看到皮卡丘的那一刻就哦，多可爱，这个他打破了皮卡丘大家对他的思维定式啊，这个瑞恩·雷诺兹成功的把皮卡丘从一个清纯的小可爱变成了一个中间大叔角色、这是一个质的突破，我觉得值得奥斯卡投一票。
嗯，好，那个我替陈羽凡感谢你一下。
什么乱七八糟
传奇请给
我
钱、
我觉得如果那个皮卡丘得到提名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欠猿人星球一个是吧。
我们欠游戏克劳一个。
可以好，那我这边就说完了，交给童老师。
我来稍微说一下，就是稍微介绍一下那个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啊，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西班牙帅哥，也演过不少美国电影，比方说那个《费城故事》啊，对吧？
他帅吗？我并不觉得他帅，
很帅。他演的
童老师，你可以看一下他年轻时候的表演，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他在《原罪》里面和安吉丽娜·朱莉的床戏，你就会觉得他还挺帅的，
真帅。然后
你还觉得他挺大的，
那是看不到的。
哦，这样子，我就这么一说啊，
都在那个朱莉的体内呢。
哦，厉害了啊！
王老师一副看过的样子。然后那个，
我这边学小宋嘛，对吧？
对。没看过瞎片是吧？他还另外还演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美男戏，叫《夜访吸血鬼》啊，那里边有布拉德皮特啊，那里边有这个汤姆克鲁斯，对。
还有那个蝙蝠侠的女朋友是吧？
是那个蜘蛛侠的女朋友，
叫邓斯特。嗯，
那个邓斯特在那部戏里边非常好看，因为当时还是个童星样子的这一个角色。
对对对，
他靠那个出名。
就是《夜访吸血鬼》是邓斯特的颜值巅峰，对吧？嗯，
就是邓斯特这个演员呢，除了在蜘蛛侠的以外，扮相都挺好看的。
反正他就是一个确实很帅的西班牙裔男演员。这然后阿莫多瓦是著名的西班牙的导演，宗师级别的。然后他有部作品叫《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非常好，值得再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年在戛纳的时候，其实虽然没有拿这个最大奖吧，但是这部电影的表现也是非常好的。
是的，
然后但是看起来比较需要体力啊，欧洲文艺片吧。
是。
对，然后那个亚当德莱福，稍微补充一个东西吧，就是亚当德莱福当时在那个独唱的时候，他是一遍过的。刚刚讲他唱那个 Being Alive 的时候，然后那首歌是来自于一个当年的舞台剧，1970年一部舞台剧，用到了这个设定，真的是非常棒。之前没有想到他会唱歌，说实话，对，我觉得确实演得非常好。然后那个
之前你只知道他会用光剑，你还知道他会干嘛？
这说明什么？原力真他妈的好，什么都能干，还能教你唱歌。
因为我还看过他演过，
还会教黑魔法呢，还会教黑魔法呢。
他会写诗嘛，对吧？
哎，
他会祷告嘛，他就演那个塞勒斯，演成过，然后跟马丁西克塞斯合作，然后还会拿光剑，对吧？
是，
就是没看到他会唱歌，多才多艺，
多艺。是。
然后亚当德莱福，大家可能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他以前当过兵。
啊，对，他是从兵退役下来的，
他是真的是一个军人。然后当时是这样，就是当时那个911时候，那时候他还年轻，他跟几个同学就说：“好，我们爱国热情点燃了，我们就是小粉蓝，小粉蓝，我们要当兵。”然后好半天，291过以后，他自己去当兵了，就是这样子。然后演完之后，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拥军爱军啊，虽然从军营退出来以后呢，他还一直会去那个做那个军营里边做话剧巡演、然后给这个士兵们慰问啊，父军慰问，感觉文工团一样，你知道吗？
哎、是，
他
还演《芳华二》。
但是你看他这个文艺的气质，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军人出身啊。
是，
对，然后他当年去考电影学院，去考茱莉亚，然后茱莉亚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没考中，后来考中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操，这跟当兵比起来，我觉得这个太轻松了，太轻松了。然后就反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一个演员。然后马丁西克塞斯当时说他说，如果他不是最好的话，那可能也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演员之一，评价非常高，确实是非常好啊。就不要光看他会拿光剑这个事儿，就是说
是
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不同作品，帕特森啊，或沉默啊，其实都演得不错的。然后乔纳普莱斯我没有看过，我就不说，我也不多说了。秉承着我不瞎编的，改编不是乱编哈。
哎，我也没有瞎编，我也没有看过，我也没有多说，
对
不对？
对。然后华金菲尼克斯，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小丑可能是这所有的提名里边被看过的人数最多的电影。然后我们在一个网上做一个投票，然后那个4000多个人就是说选自己最佳影片，然后有2600多个人选了小丑。因为我觉得可能70%的人可能就看过小丑，真正的网红电影。然后那个华金菲尼克斯在里边的表现可以说是无懈可击，而且甚至这部电影真的就是靠他来撑起来的。
那当然，
虽然我们都很喜欢了，但是他的整个剧情啊什么东西相对是薄弱的。
说白了，电影就是靠了小丑这个 IP 和这个演员撑起来的，
而且
缺少一个就这部电影就。
而且我不太同意的是，他没有内化的表演，他有很多那种内心戏，然后他也确实有表现出来。 状态确实又是很动人的。
嗯，
光只是说咣当一下把人呛了，或者来一段独舞是吧？对对，虽然那两段
我不是说他没有内化，我是说他这个演的东西，他有所谓的一个参考的范畴
啊，也没有啊，人家婚姻的故事也有参考范畴啊，就导演自己、啊。这就是导演、
哦啊、
就是导演的离婚戏改的，你以为呢？
那我不算人家，你看华金费是可以有前面那么多个小丑的演员、嗯、那个当然，
但是他谁都不像呀，你不得不承认吧，他确实是演出自己的东西来呀，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呀。
那我觉得至少一个原创的绝对比一个他是所谓改编的难度要大。
我承认，比方说他演一个真实生活中的角色和演一个戏剧化的角色，他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对啊，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高低咱不说，他是不一样的方向。
那当然了，
但是我觉得华金费尼克斯的小丑跟几天小丑是不一样的，就他厉害，
哪个小丑都跟哪个小丑不一样。
是啊，他厉害就厉害在他没有走希斯莱杰的路，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说下一个小丑会不会超过希斯莱杰，那他走出了另外一条路，那我觉得这才是创举啊！就他能把一个有这么深传统的角色演出一个完全新的东西出来，那也是他厉害的地方。我觉得我不能说他就是有三稿角色他就演得差，或者演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度。
他这个有希斯莱杰这个例子在这里，他还能敢于去演，并且我觉得还是有所突破，是很不容易的，有很有勇气的。比如说像这个孙悟空这块的话，就没有人能超过张老师，对不对？
可以了，可以了，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
谁说的那个曹龙演得多好，对吧？
我觉得是华金费尼克斯这个演这个角色，他是有个双刃剑的。好就好在他在演一个已经被大家非常熟知的角色，他所需要的演技可以遵从一定的格调。比如说他的演技，很多地方不是因为他演技去让他超越希斯莱杰的，是他这个剧本，他的剧本演的是小丑的诞生史，不是小丑成功已经是小丑了之后他的犯罪史、
嗯、
所以他这个演
空间
他这个剧本本身就已经让他已经变得独一无二了，并不是说华金菲尼克斯的表演让他超越了希斯莱杰的小丑，而是这个剧本本身选择了跟小丑希斯莱杰的小丑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其次的话，我说的没有高低之分，但我个人是觉得亚当德兰福要演成这么样的一个难度系数，他对这个角色所钻研的难度系数不低于华金菲尼克斯的小丑、
嗯、好的好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我就说反正我意见是这个意见了，我是觉得反正拿奖我们大家都是承认，确实是没有什么好讲的、
哎、
基本上是绝对是横扫级别的，是这样。
作为一个 DC 粉，终于迎来了这个拿奥斯卡的一天、
啊、贝尔哭晕在厕所，希斯莱杰拿了那个男配了嘛，
对
吧？但是没有拿，但是啊，当华金菲尼克斯在那个演员的工会奖上面的时候，其实在致辞的时候还说了，就是踩在了希斯莱杰肩膀上，
对对对
就
然后关键致辞的下面，他的一个竞争对手是贝尔，然后我就在想，那时候贝尔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演黑暗骑士的时候，希斯莱杰跨了我的风采，等到现在我们共同竞争男主的时候，另外一个小丑夸了我的风采，我这辈子被小丑演的搞得好惨、啊、
而且我在这部电影里我都骂了街了，为什么还是有人不喜欢？我们一会儿再说那个极速车网的事情，我们一会儿会说最佳影片的时候再说，但是我觉得特别喜欢那个电影。然后我们来说一下那个最佳导演啊，这个也是这个奥斯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奖项，对吧？
是、
嗯、来说一下这个候选人，首先就是奉俊昊啊，《寄生虫》啊，然后萨姆·门德斯来自1917啊，我们终于可以说到1917这个电影了。
是，
今年呢真的大热，但是我们现在说到现在也没有说到他。然后那个马丁·西克塞斯，《爱尔兰人》，
哎，
然后昆汀·塔伦迪诺，《好莱坞往事》，
是，
然后托德·菲利普斯，《小丑》，对吧？然后西多老师啊，麦克风又到你的手上啊。
有请西多老师。
这个奖我觉得还挺难讲的，就是因为这五位真的都很强，然后如果是让我来选的话，我觉得最有可能能拿奖的还是萨姆门德斯吧，因为我觉得其实首先就是先说不太可能的，就是首先奉俊昊，我觉得就是寄生虫没有那么好，说真的在我这里看来，不像去年，因为它首先它是个外语片，就是我们能想起来的外语片拿最佳导演的其实屈指可数啊，就比如说去年的罗马，然后再往前的卧虎藏龙，但这些都是属于就是我觉得是碾压级别的导演技法才能在外语片的范畴拿到最佳导演的这个认可、
哎、
这个是奉俊昊。然后马丁呢，这个爱尔兰人说真的也不是他的最好的电影序列作品，然后再加上网飞出品这个出身不正啊，
哎，
就这个电影，这个电影要拿奖，还是、
哎、
对，还是挺难的。然后托德·菲利普斯，说真的，我觉得这部电影怎么说呢？就是他确实没有很展现出他的导演技法，他确实还是把所有的这个高光时刻都放在了演员的身上。那昆汀呢？他总体来说不是特别受这个学院的待见吧，他在剧本方向上是受到过这个奥斯卡的认可，但是从导演的方向上来说，其实我觉得昆汀是一个就导演水平一直被低估的一个 玩票导演吧。但是就终于说回这个萨姆门德斯的1917，就1917它首先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它是一个伪一镜到底，这个东西本来就很肉眼可见的，就是让人会觉得它很厉害。
但是不应该是摄影的功劳吗？
啊，当然这个是跟摄影师不无关系，但是
对，
这导演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调度的，都是有他的一个身影在嘛，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就是我觉得1917这部电影它拔高来说它厉害的地方在哪，就因为萨姆门德斯其实之前是拿过这个最佳影片的，他以前的他拍过这个美国丽人嘛，就他以前他其实是拍这种就是戏剧性比较强的一个导演，那么他这次1917其实是一个场面性很强的然后特效性很强的一个电影，就是说他我们拔高来讲的话1917它其实是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电影这个媒介拓展电影这个媒介的一个边境的一个尝试，就是说我们如何用这个电影真实的让你感受到战争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是
就是战争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它的沉浸感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真正的进入一个战场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喘息没有办法让你有休息的可能性，你每一转头每一眨眼都会有一个不可预料的一个事情发生的一个地方，
是的，
这个我觉得是1917这部电影它可以让你给一个给所有的人给不管是学电影的也好爱电影的也好或者是只是平时随便看一下电影的也好都可以理解到说电影这个东西它的魅力或者说它真正能成为一门艺术它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萨姆门德斯的赢面是比较大的，当然就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个人也觉得1917是很可能会拿最佳影片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经常有一个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会分开给奖项的这么一个可能性的存在
啊，所以应该选一下老二，
所以如果说让我非要在这个最佳导演里面除了萨姆门德斯之外选另外一个人的话，
那您说说，
我觉得可能得奖的就有可能是奉俊昊了。
哦，
这就是我的猜测序列吧，就是我觉得可能拿奖的是萨姆门德斯，但如果他是为了给他最佳影片而没有给他最佳导演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最佳导演会给到这个奉俊昊，因为这个《寄生虫》今年在这个北美的镜头实在是非常的生猛。
没错，没错。
哎，
那我就是接着希望
交给王老师
啊。其实我个人也是挺喜欢这个寄生虫的，
哎，
因为有句名言嘛，寄生虫合成量，
哎，没有这个名言啊。
这个周瑜说这话的时候，
不的，对，诸葛虫啊，
不、啊，周虫啊，就是那个，就是。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它的风格性还是挺强的，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个人理解哈，
哎，是
导演还是导演奖嘛，毕竟是说有导演的这个色彩嘛，
没错，
对吧？那其实我觉得首先寄生虫它确实是把这个韩国社会吧，
哎，
展现的还是真是挺不错的，
哎，是吗？
比如说他就好几层啊，是不是？然后富人和
地下室是吧？
哎，没错。然后还有他的一些风景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的镜头的语言，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哎，厉害了！
就因为他会照着照，然后他会动一下，因为他比如说他那个注意力会从人到手上拿到东西，他那个移动再移回去，他这种很有呼吸感。
这镜头的呼吸感，哎，我的天，哇，这个词汇太牛逼了！
就是
我操，好高端啊！
我是觉得。
是
我这也都是胡说，跟宋老师学的。好，来继续，
细说不是胡说。
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您说要排老二，我觉得是有他的，因为确实是1917。咱说回1917，
哎，是您的老大是1917吗？
我的老大呢，其实是小丑。
哎，
啊，因为1917，说实话，不太是我的菜。
哦，是吗？
因为我不是特别爱看战争的相关的电影。
啊，您好 ，Love and Peace。
对对对，我
不喜欢吵架，不喜欢战争。
对，
啊，
我之所以去看，是被咱们那个有一个嘉宾叫段老师带过去的。
啊，段老师
啊，他说你王老师，你陪我去看看去吧。我说段老师，我不喜欢看战争片。他说你哎，您玩过《盟军敢死队》吗？
哎，
我这我喜欢玩啊。你就当这就是那游戏真人版。我说我看啊，还真是这么回事。
哎，我的天，是，啊，所以是个有改编。
使命召唤是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然后那个马丁斯科塞斯哈，
哎，
就这爱尔兰人，我就看完之后就是被吹得一塌糊涂啊！
是，
我说我那我看那敌台怎么样，是不是？然后我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
敌台要完是吧，
啊？我说这怎么就一点都提不起精神。对啊，这个然后结果一看别人的影评说，哦，这咱们还是反高潮是吧，
厉害了，
我都没高潮你给我反高潮，你说我这三个半小时你把我折磨得太难受了，是不是
高不起来了已经，
对啊，
三个半小时没有高潮，
对啊，他反高潮嘛，我想自我高潮都高潮不起来，是不是
您看错片子了啊，
够持久的。
嗯，对，然后这个好莱坞往事吧确实是很有导演个人色彩，
没错，
但是前面说就像咱们影评里说的那样，就前面那段所谓写给好莱坞的情书太长了，
是，
哎，
不要私人，哎，
太长了，是吧？
王老师不喜欢长的。
您的关键词就太长了，现在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长的好，
是
对不对？
没错，
这个西子老师有同感，是吧？
哎，
太长了，
为什么？哎，
没有啊，就反正我不喜欢，对吧？
哎，明白。
啊，最后咱说说小丑，就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就感觉不到。导演在里面能做到什么？
没有太多的导演技法，哎，
对对对，所以就是，反正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也编不出来什么东西。
不，您编，您现在编的可好了。嗯，
对，
哎，
我觉得这个，我编都编不出来，是吧？
然而你还是把它放到了第一顺位，是吧？
我们把编的这个任务交给宋老师，
我觉得可以，哎，
好，我来编，
可以。
啊，
宋老师，请您编。
宋老师，
您哪个没看过的也跟我说，我有个心理准备。
首先，我这五部都看过。
好，那就没得编了，好。
这个，那我现在要编了。其实我先说一下我的这个结果，我的结果跟西多老师完全一模一样的。首先，我要马上排除的就是托德·菲利普斯。
嗯
啊，因为首先影评节目是给北美来出的，所以我这边其实没有讲过我对小丑的看法。
对对对，你说一说。
我一直觉得就是作为一个 DC 粉，首先我很高兴出了一部小丑这么一部电影啊，比这自家小队好多了。但是呢，我对小丑一直有点非常非常不满的元素，就在于这部电影就像我说的，如果他没有所谓的小丑这个 IP， 如果没有华金菲尼克斯演出，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完全不行的。那其实就可以从侧面体现出来，托德·菲利普斯对于这部电影的调度是不到位的。为什么？其实你可以看到影片的前半段，它整个故事的流程非常非常商业片，就是片段化的。我有一个好事情了 ，OK， 马上变成遇到了一个坏事情了，遇到了坏事情了，哎，马上又变成一个好事情了，就是完全就是它是一段一段接一段的 ，OK， 啊，失去工作啦，OK， 遇到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女人啦 ，OK， 然后结果工作又搞砸了 ，OK， 接下来升华了，然后变成小丑了 ，OK， 接下来跟女友打炮了，成为女友了 ，OK， 接下来又是有出现问题了，然后接下来一落千丈。就等于说影片的前半段完全是一个非常程式化套路化的商业片的标准是来拍的，它没有体现出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导演的调度的一个价值。再深挖一点，我并不觉得他那段在厕所的读物有任何艺术功底，就那段读物来的非常的突兀。
我觉得那段读物反而是导演的功力展现嘛，他就是声光的那个，包括演员表演的整体结合。
就我觉得那段是想体现出来导演的一个调度的，但我并没有看出来。就这段，首先你没有体现出来他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舞蹈，就而且这段舞蹈就说白了，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在那一段有体现。有影评解释说这一段是说明他升华了，他整个内心人格蜕变成小丑了，但我并没有感觉出来为什么一段舞你就蜕变成小丑了，啊，我反而觉得你后面在阶梯上的那段舞更加有感觉一点，
象征主义嘛，
是吧？而且说白了，他那段舞大部分是由他那个配乐给拖起来的
啊。对，
我宁愿觉得小丑的配乐很屌，也不愿意觉得他的导演功绩很屌啊。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托德·菲利比克斯直接就被砍掉了。然后昆汀和马丁·斯科塞斯呢，我觉得也可以被砍掉的。首先，马丁·斯科塞斯出身不好，不是他出身不好，影片出身不好。其次，他的《爱尔兰人》这部电影呢，《爱尔兰人》和《好莱坞往事》还是我觉得就是王老师这一点，尽管他是笑言，但我觉得确实有个问题，就是他们太长了。啊，三个半小时的电影太长了。他们两个的初衷就是对于自己个人生活、个人情感的一份情书，啊，并没有太考虑任何的这个，尤其是马丁没有太考虑他的商业价值，导致就没有人要去接他了，啊，所以说这部电影呢，他的导演功底我们说肯定是中规中矩、非常扎实的，能够把整部影片说白了是他对于一个过往的这个黑帮片历史，以及对于自己的一个整个的一份完整的表达。并没有觉得他有特别的高光时刻，能够说，哎呀，这部能看出来说马丁斯盖茨他导的有真他妈的好，这句话我觉得感觉不出来啊。再说昆汀同样的，好莱坞往事我个人觉得是一部话题性大于它的真实技法性的一部电影，尤其是前半段。前半段他有大量的时间在描绘当时好莱坞的这个情景，但是呢，昆汀有一点牛逼的就是他通过这个所谓的戏里戏外、戏中戏的这个地方，其实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你不知道他哪段地方是戏，这个是他前半段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点。
比方说李小龙那一段，对吧？
李小龙我们不提啊。就我觉得昆汀在这一段的调度是可以打的，但是就像西多老师说的，基于昆汀本身对于学院派的这个，就像诺兰一样啊，对于不是特别待见的这么一个因素，他更可能拿到的是原创剧本奖而非导演奖。那其实无疑的标准就体现在1917和寄生虫上面了。然后呢，唯一我跟西多老师不同的是，我更愿意把这个一号位给到寄生虫。为什么呢？当然只是跟我主观的思想有关。第一点，1917我和孔老师是在国内的资源看的，而且说白了资源不是高清资源。
对的，
那这个是最伤的一点。1917这部电影说白了，不管你是导演还是所有的场景设计啊，都是靠他的非常华丽的这么一个摄影技巧和他的场面所体现出来的，在分辨率不佳的情况下，你很难去一种感觉把它给做到位，
就辣眼睛，真的辣眼睛。
对，所以说再提到它的调度， 因为其实这部电影是最考验导演调度，它是一镜到底。因为我之前有讲过一个观点，就是这部电影如果它不是一镜到底，它这个故事本身是构不成一个电影的
啊。是的，
它这个故事本身是构不成一个电影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很疑惑它为什么能提名最佳原创剧本奖啊。就是这个话题我们之后再聊。我觉得就是等于说萨姆·门德斯是用他的所谓的导演功底在撑着这个一镜到底的功底，要保证在什么阶段观众觉得无聊了，要突然出现一个场景了。但我个人觉得萨姆·门德斯在我看下来做的并没有很突出，除了在最后那一个阶段，最后他开始跑的那一个阶段，到最后他回到了那个大本营的那一个阶段，是我能够感觉出来他这款 导演调度的功力的，以及两个人他的队友死的那一段能够体现出来导演的功力的。其实其他的本身他本身的调度我个人觉得能力欠佳，包括前面他这个在沟壕啊还是叫什么
战壕里头，
他在战壕里面那一段我觉得有一段走路的戏份过于长，当然呢可能是因为我在电脑上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一段有点过于长了，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个奖给奉俊昊。一方面的话结合去年最佳导演我记得是罗马，
对，是阿方索卡隆，
等于说去年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国际影片都是给了罗马，那我觉得今年可能会跟他去年的情况差不多，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导演也同样会给韩国的这个寄生虫。我个人特别喜欢奉俊昊的一点就是寄生虫和小丑有个非常像的地方，他们都是话题性非常强的电影，这两个电影为什么呢？是因为网红电影，因为它说白了主旨其实差不多了，
对，
就是贫富之间的这么一种阶级对立。但是奉俊昊强在一点的是他并没有塑造某一个个人性的，他是一个非常通过画面然后几个家庭之间的这个区别，他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房子里面就把这种阶级对立性体验得更好。奉俊昊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当那个雨天过去之后他们家里被淹了那一段，妹妹其实坐在那个不断出污水的马桶上的那一段的那个戏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的，就那一刻污水其实就是体现出来的那种生活中肮脏污秽的东西它在不断的往外冒啊，我们底层人不是我们底层人，他们底层人不是他们底层人，影片中的底层人坐在这个马桶上尽了自己的努力要去盖住这些污秽，但是又没有办法无奈的让它出来的这种感觉。我同意说寄生虫这部电影并没有所谓的吹得这么强，但是奉俊昊本身的导演功底我觉得是能够体验出来的。
宋老师成功用一个影评节目拉开了他和底层的距离。
对，这是我和西老师我们底层人对你的看法，暗示了宋老师可以在2020年幸存下来，因为那个
所以说这个我的一号位会给奉俊昊，然后二号位会给萨姆·门德斯。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站寄生虫，然后寄生虫我觉得小老师刚说的头发就别的咱们不讲，至少从导演方面来讲寄生虫的这个亮点非常多，他的这个所谓的音画的配合呀调度呀摄影啊包括一些场景的安排啊，这些都是导演的功力的一个体现，就最后的一个体现，包括整个演员的调度，这个节目我们也讲过大家可以听一下，
对，
就是分析大家很多视听语言上面做的一些巧思，非常非常有特点，而且非常非常的显。就这部片子为什么很多人不屑一顾呢？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片子好的太明显了，
是
就是非常的好的，非常就是大部分人也能看得明白他为什么好。他是这样一个电影，但是这个确实是导演功力的一个体现，就是他的多种技法，包括他那个还有那个升格镜头是吧？
对，
有很多这件东西可以融合到一部电影里面当中，非常圆融的表现出来。这个就是导演功力的体现，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因为我没有太看过韩国的其他电影。然后对我来说呢，《寄生虫》就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我觉得他拿最佳导演奖，如果能拿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1917》难度确实很高，就是真的是很高，就是因为上一部拿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一部作品叫《鸟人》，啊，就是也是干了同样的事情，
是
吧？那个拿了四项大奖，我记得就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部作品，但是。如果说难度的话 ,1917 明显这个更难，空间更大，场景更多，明暗对比更加强烈，并且这个需要考虑事情更多，它是战争戏嘛，就有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
毕竟它的摄影是洛杰·狄金斯。
这真的是屌，就是这部片子能拍出来难度奇高无比。
这个地方其实我想插一句啊，因为我看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我看1917的时候我是和那个段老师一块看的嘛，然后段老师其实就是一个导演嘛，对吧？然后呢他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地方他觉得你看这儿应该断了一下，然后看到这儿你看这儿应该断了一下，然后他就一直在分析这电影怎么拍下来的，像长镜头一样。
其实这电影说实在话他也不叫一镜到底，也不能算伪一镜到底，充其量他是伪二镜到底，影片自己在那段就是那个演员就是被 枪打中昏过去的，但他自己已经进行了所谓的明眼看过去的切割了，
他就是黑了吧？
对啊，就是黑了嘛。就那个地方观众也知道，就是这个地方我一定会切割了，所以说到底不管你伪还是真，他这电影也就算是二镜到底。
我觉得这个一镜不一镜，因为所有的一镜到底基本上都是靠黑或者靠真照专场来完成的嘛，
这个
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我觉得反而那个地方是很巧妙的通过一个情节安排，
对，他是这个通过我们主观视觉嘛，他被打晕了我们也看不见，
对，他通过一个很巧妙的情节安排来进行了一个时间线上的这么一个月迈月，因为理论上来讲阴到底它是跟我们同步时间的，就是那里面一秒钟我们也是那里面一秒钟，但是就是他通过这种就是晕倒的方式，然后这样这个时间线往前迈了一步，这个是非常挺好的这么一个设计，我还蛮喜欢的。对，好莱坞往事和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我说实话就是不是那么的明白这个东西，这个电影的就是很多地方他王老师最喜欢的嘛，没有高潮嘛，他是个反高潮的这么一个东西。
王老师说的是爱尔兰人，不是好莱坞。
我知道、
嗯，
但是这个里边其实也是一个反高潮的这么一个东西，包括前期特别是有很多戏仿。
嗯，
对，他找完 Pussycat 以后，不是去那个片场，然后里边找那个老头嘛？
对，
那里边其实很好玩的，做了一段戏仿，就是以为下一段马上就要出现一个什么恐怖画面这种东西，就是。有很多埋的小心思，
对，
包括他做那个老式的这种所谓的牛仔片的这种段落，就是这方面玩得非常非常好了，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感觉不是很爽。
就我觉得他这边现在是有个他本身这个电影呢，他就有个所谓的反高潮的设定，因为整个电影大家都是在熟知这个所谓的这个马格勒罗比演的这个角色呢，他在影片的最后会死掉，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曼森杀人事件嘛，
对，
所以影片前面大量的时间给到了马格勒罗比，介绍他的这个个人生活，包括有他大量的描写，说白了其实就是为了让观众在他死的最后那一刻能感到惋惜，结果昆汀给你来玩了一个反高潮，他最后老子就是没死，我走错地方了，等于说他是用这种方式给观众一种沉浸在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官里，这种做法呢肯定是昆汀他所谓的一个自己的一种导演技法，就是一种反传统的一种做法，但他具体说做的到底好不好呢，我觉得这个是见仁见智的，所以说他是一个等于说是太过于跳跃的导演，导致于他没有办法进入奥斯卡这个评委会的这么一个范畴里面，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对，然后那个爱尔兰人的话其实中规中矩嘛，其实是没有一个特别特别让你一下子就感觉出来好像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地方，但实际上这部电影的整体感受就是非常就是很舒服，它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所谓技巧的这么一个电影，让你看得非常舒服的下来，就是确实导演功底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我就说到这边吧，所以我个人其实是我是希望金人充分拿吧，反正风向标里边目前为止是一门心思全是让萨蒙德斯啊，这个所谓导演工会啊，包括英国奥斯卡其实都是这样。那我们进入一个非常喜闻乐见的环节，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讲最佳电影嘛，最佳电影我们放到最后说，我们中间有一段给大家进行这个自我推荐的这个环节啊，因为有很多这个分项讲的，我们因为一个省时间，一个有很多电影不一定看过，所以我们不每个都讲了，然后有些很技巧的东西我们自己也不是专业人士，也就不乱编，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小宋是吧。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秉着就大家有什么想特别想说的哪个讲的一个或者每个电影也好，或者专门哪个讲也好都可以。
那我们还是请西多老师先来吧。
嗯，西多老师来交给你。
我就说一下最佳动画长片的那个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吧，因为其实我本来作为一个皮克斯粉，今年应该说是原创动画的小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连驯龙高手这样的电影都能入围，我也是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我是因为克劳斯这个横扫了安妮奖之后我才专门去看了一下，然后这部电影确实让我看到了就是早年皮克斯的一些影子吧，然后它其实是用一个改编的方式来细说了一下这个圣诞节的由来，
但不是胡说是吧，
对，但不是胡说也不是胡编是吧，
你瞧瞧、
对，所以就是虽然故事很简单，但是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多这个感动的瞬间吧。
哎，
所以就是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别的奖项我也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就这个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我就是个人小小的推荐一下大家。
哎，我要补充啊，你是不是觉得很惊讶是吧，竟然我还又要补充呢是吧。因为我看了一个电影叫 Lighthouse 是吧，
可以的，
叫灯塔是吧，哇塞，这个什么黑白什么那个，
没错，黑白片啊，
惊悚是吧，
厉害了
啊。然后看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男演员
罗伯特帕丁森，
罗德伯特帕金森打飞机，哇，这打真好啊！
这你也能看得出来。
然后呢，结果发现他竟然得的是最佳摄影奖，
是没错，因为黑白嘛。
黑白。然后我，但是说实话，我看不出来他哪儿厉害。所以同时提名的应该有1917嘛，对吧？
没错，
就是完全是没法比。
哦，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您推荐个啥呢？推荐1917。
我是来单纯来秀一下啊，
厉害了
，Lighthouse 是吧？
是的，
他来秀一下，他看过，我没有看过，就这么简单。
佩服王老师。
哎，好。 哎，终于结束啊！好，
交给疫区的人民。
哎，
我来稍微插一句，稍微插一句，就是那个灯塔曾经有一个电台叫那个电影罐头啊，现在已经停更了。但是我跟六叔关系很好，年前跟六叔吃饭，然后那个跟他聊着，他说：“孔老师，你看过灯塔吗？”说，然后我说：“没看过啊，好看吗？”你不会喜欢看的。然后我就说，那算了，我就不看了吧，听你的。对，所以那个电影我下了下来，一直没有看。
其实我也看了灯塔了，我看了二十分钟放弃了。
哎，但是我觉得吧，
那你说
灯塔其实应该，我觉得算遗珠啊。我觉得他其实应该能有一个男配的，我觉得。
你觉得谁演的非常好呢？
是
威廉达福，他就是演的那个老灯塔的那个员工，然后
演了个老灯塔，来个新灯塔，俩灯塔就是。
我的家门口有两个灯塔，
是
吧？是一个老灯塔，
一个
新灯塔。
灯塔哎、
没有，他演的是灯塔里那个员工嘛，对吧？
哎、
然后但是他就是台词，如果你看的话，特别的厉害，
是吗？
对，就是他就是一个明明是一个干脏活的一个老爷子，我靠，这骂起人来就是感觉跟读那个莎士比亚的那个书一样，
这么牛逼。
对，而且就整个那个气场有一种海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空老师真的是也想看那个那谁打飞机，你也看一看啊，就特别好。
新蝙蝠侠打飞机，
蝙蝠侠打飞机，
对，
确实啊，好，
听起来还是个蛮刺激的一个动作片，
没错啊，好。那我先说到这儿啊，
你来、
我这边有几个要补充的。第一个是大家知道我对于纪录短片这个奖项呢一直是很感兴趣的
啊，对，
今年的五部我都看过了、我们呢今天就不讲太多，就只讲一部，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这部叫做 In the Absence、中文译名叫做这个真相已没落。
哦，这样子啊。
这个纪录片呢，
我还以为叫请假呢。
这个纪录片呢讲的是韩国世越号沉没的事情
啊，
是由两个韩国人拍的啊。然后这个纪录片呢，因为我们知道韩国世越号沉没一直是一个所谓的阴谋论嘛，就是说白了就是韩国政府不作为的一些事情、也有无数的纪录片有出来了
啊，
包括那个黄金时间这个毫无作为的国家这部纪录片、包括有这个那年大海这个纪录片，其实在这些、
明年中国能拿这个奖了。
哎，没听说过。
照你这么说，我们这个非典十年纪早就能拿奖了。
不让放我。然后继续说、
然后这部电影呢，其实说白了跟前面几部韩国自己出的纪录片看起来并没有很强的这个深挖性，它的这个深度啊广度啊都没有很强。
哎，
那为什么要极力推荐这部片子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感觉是在看一个恐怖片。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它真的有拿到当年这个民间潜水员下潜到水里去找这些这个当年的这个还关在船里面的尸体的这些这个画面，他就一手画面直接就给你放出来了
啊。
然后当然他没有真的把就是水里面的尸体浮着的尸体放出来啊，不然的话太惊悚了。但是我看的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下一秒放出来那个，他就是第一视觉的那个看你在水下的那些房间里面的画面，什么鞋子呀、衣服呀、手表啊都有的。我就怕下一刻会出来一个人的漂浮的尸体，贼恐怖。就那一刻，就是尽管它的深度和广度不够，但它确实能够就是绝对的一手的资源给你展现出来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部大家应该都能搜一下，因为这部网上都是有资源的，如果在国外的观众直接搜 YouTube 就可以看到100%高清的。然后国内的观众呢，
我们想看总有办法、
对我们总有办法。这个李子柒是怎么在国外的 YouTube 也登上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啊。
我觉得有人我们好好查一下。
是
我的妈呀，真的可以不要给人拖后腿、
好，这是纪录短片一片、然后另外呢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几个技术奖嘛，我们这个我觉得1917最佳摄影，然后最佳 production design 这个场景设计，我觉得应该是夺冠的大热门了。
对，
然后两个音效奖，我觉得sound editing 和 sound mixing、尽管我们不大懂啊，但是既然我们看过影片呢，我觉得奖项应该会在1917和福特 vs Ferrari 之间产生。
极速车王，
哎，极速车王。然后我觉得想听一下孔老师对于极速车王这部电影的这个想法。
这个我们本来想留到最后的最佳影片的时候说，但反正说一句，就是他在这个工会奖上其实拿了两个音效的提名。
是是。
所以说一个小技巧，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所谓的人说预测奖项那么准的，是因为很多奥斯卡有12个前哨的这么个奖项嘛，包括歌单奖什么做的工会奖，其中最准的就是工会奖。因为工会奖的这个投票的人选组成部分呢跟奥斯卡的组成部分几乎是一样的。对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说基本上你看工会奖能选出来的基本上没跑啊，基本上特别是像那个演员工会奖最佳男演员，基本上除了那一年的樊梨给了那个丹泽尔华盛顿之外，剩下的话基本是全中的。
是
啊，基本上全中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表现出自己特别预言， 特别懂，你可以直接看工位讲就好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基本上都能准啊。
是 是,
是。然后说回集资说完，我觉得这部片子的剪辑和音效都是非常强的，因为这个可能是最佳影片里面唯一一部爽片。我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人反驳我说：“我操，我怎么爽片了？我靠，那么福特高层多么的黑暗，然后贝尔后面什么试车就挂了，是吧？
小丑才是爽片好吗？
对，然后什么就怎么那么黑暗，那么现实的片怎么是爽片呢？然后我说他为什么爽片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按照商业片套路去走的这么部电影。
对，
这个主角先被压抑的底层中的这种天才高手是吧？然后呢，又有这个非常鲜明的性格，然后有一个特别关注他的老哥，一路扶着他走，然后慢慢的走向成功，最后走向成长，非常典型的体育励志片套路。
严格按照这个叫做一波三折一高潮，
对这个三番四倒啊，反正就各种技巧里面全都有。所以说，这是一部很商业片的一部作品，
对，
但是很好看，很爽，因为它的赛车部分
有看完让韩寒流泪，我他妈拍的是什么东西？
大家你们都看过《速度与激情》对吧？
不要说不要说《速度与激情》啊，
韩寒还行，不要才艺捧一啊，
至少他是专业赛车手吧？
反正拍的也一般吧，不要拿这个韩寒说我们欺负人对吧？我们说说《速度与激情》对吧？
你在这更欺负人，
《速度与激情》多牛逼，车真车对吧？
哎，
然后真摔啊，这个车真砸对吧？然后坦克都放出来了，多牛逼！
哎，
但是你说。速度与激情的这两年的这个赛车部分其实拍的越来越没什么特色了，
是，
对，但是这部电影如果你想看纯赛车真实的赛车比赛的这种东西的话，这部电影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是
这个福特对法拉利就是极速车王这部电影
是
非常真实，然后包括镜头的切换，车内车外的切换，声音的这种处理非常非常的好，强烈推荐大家，如果是奥斯卡所有这几部电影里边，如果你只看一部电影的话，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值得一看的。
对对 对, 对，
真的。
当然了，我知道大家已经看的唯一那一部是小丑，
对，
除了小丑之外请看极速车王，
我觉得被很多人忽视，但这部电影很好看。
嗯，是
是,
是
这样，就它的艺术性可能没有那么强，但很好看。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然后我提一嘴配乐
啊，你说
啊，配乐的，因为今年夺奖大热门应该会在也是在1917和这个小丑之间产生
啊。对，小丑配乐是真牛逼的。
我个人觉得1917，我反而因为可能还是因为在电脑上看的，我没有对于配乐有很大的冲突力，
嗯、
但我反而觉得他最后那首 Where Fair Stranger 应该提名最佳歌曲
啊，
那首歌真的是超好的，因为那首歌是一个很老很老的歌，它被改编了无数的版本。Ed Sheeran 也改编过这首歌、嗯、然后我有部很喜欢的纪录片叫 The Imposter， 他的片尾曲也是这首歌至今这首歌是我唯一的 iTunes 直接花美元购买下来的歌，所以一开始看这部影片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 Where Fair Stranger， 然后它是非常的契合它这个1917的这部这个所谓的一个战争的、
嗯、
在战争期间彷徨的绝望的一种最后归家的这种一种感觉，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首歌首先第一点在网上你是搜不到这首歌的单独资源的，都是从直接从电影里面荡下来的、
嗯、
第二是这首歌居然没有提名这奥斯卡最佳歌曲，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有什么管理的范畴限制没有提名，然后我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哎，那这个原创剧本几位老师不想聊一聊吗？
哎，看看就到我了吧，到我的环节了吧。
哎，是。好，我们接下来聊一下最佳影片，
跳过了是吧？我先说一下啊，这个原创剧本和改编剧本，本来我是专门想专门说一下的。
对，
这个我是因为最佳改编剧本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它原来改编的什么东西。
是，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很多很好奇。
来，孔老师贯口说一下。
也好，比方说这个候选啊，比方说那个教宗的继承，对吧？他改编真实故事，2013年的这个教皇更替，这个真事儿。这个真事儿，然后呢，这个编剧叫安东尼·麦卡腾，
哎，
然后这个编剧改过个什么片子呢？这个人是个奥斯卡专业户啊，比方说《至暗时刻》对吧？
哦，
《万物理论》对吧？
哦
《波西米亚狂想曲》
哦，就专门改编真实事件的。
这个剧本的表现，过往的表现都非常不错，著名的编剧了。然后《小丑》也是最佳改编剧本啊，
这不用说了。
托德·菲利普斯这个导演嘛，这是一部分，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另外一个编剧叫斯考特·斯利弗。
哦，
这个导演呢，之前拿过一次奥斯卡的原创剧本，叫《斗士》。
哎，
是第83届啊，
是
这个第83届。然后还有一部那个编剧作品是我特别喜欢的电影，叫《八英里》，就是母爷啊，
艾文纳姆啊 ，lose yourself 啊
，lose
你自己。
母爷讲的那部关于自己的自传的影片嘛，
是
对，就是说唱歌手的。然后另外一个候选叫塔伊加·维蒂提，对吧？
啊、你直接叫泰卡 YTT 不好了吗？
雷神的三的导演嘛，大家也知道。
哎、
然后他是《悄悄异想世界》的这个编剧，他改编这个小说叫《Caging Skies》。
哦，
然后这个小说的原作者叫克里斯汀·勒南斯，因为《悄悄的异想世界》也被很多风向标认为是最佳剧本改编剧本的得主嘛，然后他。做过几个设计非常有意思，比方说这部电影它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啊，
是，
但它其实风格是轻快的，
是
喜剧的，但所有的喜剧部分是那个维蒂迪自己改的
啊，
对，然后比方说那个异想中的希特勒，然后比方说这个希特勒万岁无限循环下去的那个桥段都是他设计的、
哎、
真的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个性的一个导演。然后下一个爱尔兰人那个改编剧本是改编自我听说你刷了房子、
哦、
啊，这个就
蹦蹦蹦，
这个在电影里边也是一句台词出现的，它是来自一个 个回忆录吧，可以说是叫弗兰克谢兰。
哎，
对，然后这个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就历史上是一个杀手。
是，
然后就是谁杀了杰米霍法这件事情，
嗯，
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目前为止一直是一个悬案，就谁也不知道是。但是这个弗兰克谢兰就是所谓片中的这个主演那个原型啊，他有原型的，他在很多的访谈里边就是一会儿说不是我杀的，一会儿说是谁杀的，然后到了晚年最后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啊是我杀的、
啊、反正是不是我杀的我也不管了。
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大到已经老糊涂了是吧，所以说他说的话大家也没有办法当真是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这部小说呢是按照他的这个回忆录来这个创作的，
了解，
就后来变成了爱尔兰人、
哦、那个男主角其实也叫 Frank
嘛，
对，
就是他自己嘛，斯蒂文·泽里安就是改编这个小说的这个编剧，就是以前写过辛德勒名单
哦、
啊，然后写过《罪业之奔》，
厉害了，
《罪业之奔》大火剧，
这个是好像西德老师特别喜欢的一部，我印象没错的话。
对的，对的、啊，你说的对，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美剧。
对，因为我记得西德老师写过一个影评，专门讲这个的，所以印象很深。
男主角还演过那个《Rogue One》嘛？
啊，对，
男主角还演过《毒液》呢。
然后那个《小妇人》，这个不用讲了，知名名著改编啊，
哎，
美国的那个少女人手一本啊，
是是 是，
这个格雷塔·戈维格。然后很多人都说那个《罪业岛》里面没有格雷塔·戈维格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败啊，
但他们有人又说。格莱塔·戈维格其实《小妇人》这部电影根本没有体现出来的导演功，
我觉得就是改的还挺好的，因为他把整个剧情结构给改了，
是，
就是原来那个小妇人是一个顺序结构，就顺序时间线结构、啊、就从小演到大，对吧，然后这一部这个，
你以为你是诺兰吗，
但是这一部小妇人他是穿插的
啊，
就是互相有这个闪回有回应，但是
你确定里面没有诺兰的编剧吗，
没有，就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么一个改动，包括里面有一些角色的这种适应新时代的一些变化吧、哎、然后他里边其实几个闪回和这个现实时间线的这种交叉做的还是不错的
了
解啊，我看过以后觉得这个电影还是挺好
的，而且我觉得里面那个梅姨演的还真不错，
对，梅姨演的挺好的，就是客串了一下，就演、那个、
所以说今年梅姨终于没有提名最佳奥斯卡最佳女配了、
啊、确实那个角色女性角色太多了、
啊、今年是实在没有地方给她空出来让她提名了，
对，如果她都算女配的话，那么艾玛沃森也算女配啊，对然后这个虽然我是男生啊，我看的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是女生可能每个人都会很喜欢，然后国内人气也非常高，但只不过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说现在也撤档了吧，本来是2月14号、
哎乔乔也撤档了，
对，乔乔也撤档了。风向标的话是乔乔，然后最佳原创剧本的话，我就提一个吧，就是那个鲍姆巴赫的婚姻故事，
是，
就他这个是原创的，是根据什么原创的？刚刚讲了，根据导演的自身的故事，
这应该算是改编剧本，
这个非常牛逼，就是导演自己的，他有个前妻叫詹妮弗·杰森里，也是一个著名的演员，
是、哎、
对，然后他就是当时在搞这个剧本的时候，正在搞离婚，他因为在那个复联的期间，寡姐在拍复联四的期间，就跟寡姐搭上了，说想搞这个片子，
啊、
嗯，然后就一直在跟他聊，然后寡姐那个时候呢，也在离婚。啊、对，也在离婚。
他跟谁离婚来着？
第二任老公。
他第一任老公是那个死侍，
是死侍。然后
第二任他又怎么又离婚了？
然后那个演员里面还有一个人叫那个邓恩嘛，对吧？
啊、劳拉邓恩。
劳拉邓恩，他那个时候没有离婚，但他离婚过。
我、啊、操，
这个事儿更巧的是什么呢、嗯？就是劳拉邓恩演的那个角色不是那个叫 Nora 嘛？
啊、
那个女律师是有原型的
啊，
是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么一个名人给名人做那个离婚律师的律师啊，
啊
那个人也叫 Nora 啊，也叫 Nora。然后。这个律师呢，同时是诺亚·鲍姆巴赫、寡姐和克里斯·邓恩的离婚律师，
牛逼，
所以非常的真实，
这是一个大型的离婚律师广告是吧？
所以说这个应该算在改编剧本范畴，他他妈哪里原创了？我操，
他自己的事儿吗？难道不原创吗？就我投我自己，
可以，
对吧？我编我自己，确实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在你看他里边的很多这种离婚的这种诉讼的这种来回啊，是非常真实的。
是，
他是专门去找那个离婚律师，
对，
找了几
次的这个叫做
这个，就告诉他，就是跟他们讲说，如果这个案例，他们双方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对方，然后就写出了这个剧本。所以说啊，这个反正是我觉得是很有特点的一个事情。然后寄生虫的一个编剧叫韩静元，奉俊昊也是编剧之一。韩静元这个人我查了一下，之前是没有什么履历的，
对，
他就是做过玉子和绝地碎战的副导演、啊、
玉子就是之前奉俊昊给 Netflix 拍的那部
对
烂到极致的
这个
环保片，
所以说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莱昂·约翰逊这个我们历史学校专门讲过了，我就不多讲了，
是
挺好看的一部电影，然后很难得的一部原创的这个刑侦案刑侦类型的片子。
但是您觉得这个剧本真的好吗？
我觉得不错，就是我没有好到非常好，
我觉得导演的调度比剧本更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风格的，就如果他作为一部悬疑片来讲，说不上特别好的悬疑片，对吧？我这个我们讲过，对，但是他在风格上做得非常好，
对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然后他还有一些所谓的政治暗喻，对，那基本上那就是明着骂街了，就大概是这样。我觉得作为一部难得的商业的原创电影，其实最近好莱坞非常少，我觉得他作为候选进来，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鼓励的原因在里头。
好像今年的已经公布出来的原创好莱坞大片，除了诺兰的那个《Tenet》，好像我就没有看过新的。
啊，对，然后诺兰那个也不能算是，就反正就是看吧，就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片子啊？对，它也不一定是真的是商业片啊。然后我觉得自由部分是讲完了吧？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的，给大家最后一次机会。
好了，没机会了。
嗯，没有机会了。好，我们休庭啊。我现在进行这个接下来下一个环节，就是最佳影片环节。
是，
最佳影片环节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先把这个提名说一下啊。这个首先小丑，对吧？然后11项提名啊，11项提名。然后191710项提名。
嗯。
好莱坞往事10项提名。
是。
爱尔兰人10项提名。
是。
朴妇人7项提名。然后寄生虫6项提名。
牛逼。
乔乔的异想世界6项提名。婚姻故事6项提名。
巧了。
极速车王4项提名。
非常好。
啊、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安迪捧哏不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啊。四部电影都在10部提名以上啊，所以真的是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节，所以今年都说是那个大年嘛。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讲啊，我们就不每个人都发表意见了，我们就是对一部电影扔出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就直接说就完了，是吧？然后先说小丑吧，
好，
先说小丑吧。然后那个谁也想说啊，那个都可以直接先说了。
我个人觉得咱们该聊的小丑的都聊完了，就是基本上这个小丑的这个影片就是一部网红电影，提名也是本届最多。至于能拿什么奖，我个人觉得。除了我们之前讲到的那几个，我个人觉得他拿最佳影片的几率不大。这个电影的调调就不符合最佳影片的调调，
但是价值观太模糊了，就说实话，对，然后还有谁想说的？
我是觉得小丑这个电影应该是和这个美国的一些主流的价值观是违背的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给他这个最佳电影的话，感觉影响是不太好的，我觉得就从美国这种罪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的话、啊、
是不符合学院的尿性了。
对对对，
然后其实关于小丑就是大家回去找我们的节目听就好了。
没错没错啊，非常快乐的一个影评，对吧？
没错、
啊
讲一下，对对，就讲过的我们就不要太多讲了，对吧？但实际上提名确实是很厉害，然后从这个叫什么五月份一直红到现在啊，
是
很有意思的电影。然后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了，我们也不用太讲。我觉得个人我们的综合起来的态度就是，我觉得他俩最佳影片呢够呛，啊，对，够呛。但是最佳男主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来说下一部1917啊，这个应该是大热门了吧？就是很多的风向标都把它当做最佳影片的这个得主了。然后有谁想说一下的吗？
我觉得这部影片几个、
嗯。
肯定是最佳影片的夺冠热门嘛，就首先它噱头到位的，
对，
其实它价值观就说白了，就本质也就是反战嘛，
对，
啊，然后这关键是这个故事呢，它也是算是有来源的，他妈是导演的，反正祖辈，反正是他的祖父亲手在老实的时候亲口给他讲的这个，
对，
当年他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呢就还自带一种这种。家族承传把这个故事源远流传的意义更加符合这个美国老年白族的这种心理感觉。
我记得当时讲是跟他讲的时候，他说哎，你不是喜欢文学吗？
哎，
你当时来写一个小说专门讲这个事情吧。
是。
然后对萨姆德斯后来就没有走上文学道路嘛，他后来成为导演就把他拍了出来啊。
是
这样子一个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部电影的当时他的技术啊，他的技法呀，他的想表达的内容啊，我觉得我们之前都已经聊过了。当然了，我个人觉得它肯定是大热门之一。
因为这部片子，你说从风向标来说，就比方说小丑虽然提名多，但是他实际上拿的奖并不多，
对
对吧？但是这部电影基本上只要提名的都能拿奖，比方金球奖最佳剧情片啊，导演工会奖最佳导演啊，
哎、
然后摄影师工会奖最佳摄影啊，
哎，
制片人奖最佳电影制片人就最佳电影，因为最佳电影是颁给制片人的嘛，
是
对吧？然后音效剪辑奖和那个评估专家选择奖也是基本上能拿的工会奖都拿了，就所以说从这个客观上来讲的话，他基本上呢很稳的这一个成绩了。但如果他没有拿，基本上都算是爆冷。
是
对，然后我觉得另外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1917可以说是在金球奖之后才冒出来的，因为金球奖他拿到最佳影片的时候，很多人甚至都觉得是个冷门，但是从金球奖到现在，他已经成为就是最热的这个热门了。然后
上的比较晚、
对，因为刚才说的差不多了，就是我再加一点，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好莱坞其实是在犹太人控制下一个极左的一个环境，
哦，
然后在这个。 川普在位的情况下，你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川普这个做出了非常耸人听闻的搞坏了这个美伊关系，是不是？然后就导致这个战争的宣言就喧嚣直上。那么有这么一部反战的电影，在现在这个语境下，就又给他加了一层胜算吧。所以我觉得今年基本上虽然就大家都很强，但是1917的赢面还是最大的，这个毋庸置疑。
徐老师这个角度非常好，
对。然后其实我想补充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嘛，然后呢它的制作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它埋了四个彩蛋，对吧？分别是这个王牌特工的两个演员和大侦探福尔摩斯的两个演员，对不对？
哎，这你也可以觉得是彩蛋吗？
对对对，
他其实就把英国演员都挖了出来。
哎，英国就这么点演员，
是
吧？
都是哈利波特的演员。
那没有没有，一个哈利波特都没有吧。
是
啊，反正我觉得首先就是说你如果是这两个剧和应该说一个是剧一个是电影，
没错，
都看过的话，你会很惊喜，
特别穿越 啊
对，尤其是这脸书其实不好认啊，
是
有点胖，对吧？
哎，
找了四个英国大牌过来演，
嗯，
然后他这个其实确实跟其他电影不太一样，
没错，
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故事，你怎么说呢？不是特别强，特别精彩的那种
故事性不是特别强，
哎，故事性不是特别强，
哎，
但是他整体观感就是与其他的这些妖艳贱货都太不一样，
是沉浸式体验，
没错，哎，没错，就比孔老师在香港看小丑都沉浸式，
哎，我的天，哎，
啊！所以我觉得，就特别的好，啊，
好，可以，
嗯，先我就先说这些吧，嗯，
总的来说就是可以，
哎
哎，
可以，好好，我们往下走啊，好莱坞往事啊。如果他拿了奖，奥斯卡从此之后在中国观众的心中完全没有威信了。开玩笑了，好莱坞往事我觉得能拿奖的几率不是特别大，我觉得他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他叫好莱坞的，
对，就是写给好莱坞自己的一份这个情书，就跟那个拉拉烂的一个道理，
他非常的扣题，是吧？
嗯，没错，
这就是非常扣题。然后呢，真正在有所谓的奖项里边，可能最佳编剧有机会吧，
我觉得他只有最佳编剧是有机会，
或者是男配或者男配，其他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这部片子反正褒贬不一，有人很喜欢，像我就觉得一般般。
我还是挺喜欢的，毕竟我是这个昆汀老粉。
还有另外一个希望呢，就是很多人希望昆汀能拿一回最佳影片的奖，也没什么可说的。然后那个下一个爱尔兰人，是吧？爱尔兰人因为王菲的原因，因为爸爸的原因，是吧？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可能。
来来，王老师发表一下观点。
嗯，王老师，
我觉得 Netflix 的电影虽然不错，但都是垃圾。不是，
哎，
好好说，就是爱尔兰人。我觉得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三个半小时看完之后呢，我还是觉得就是前二分之一，
哎，
就是罗伯特·德尼罗这个发家史还是比较精彩的。
啊，你喜欢前面？
对对对，但是他到后面，他一旦进入这种反高潮的话，我觉得对于我这种就是看黑帮片不是很多的人，
就反了。
对，就反了。
哎。
另外我想补充一点是啥呢，就是我在网上看过一个那个影评节目嘛，
是
他说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泪点，就是罗伯特·德尼罗年轻的时候在打人的时候，
哎，
你看他拿那个腿踢别人的，岁数太大都踢不动了，
感觉
是一个泪点，感觉是电影了，
非常难过，哎，
老爷子真不容易，这么大岁数还要踢别人还要演打戏，
是
啊，嗯，然后那我不知道西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爱尔兰人这次就是我刚才其实也讲过了，就真的不是马丁的这个最好的作品，但是马丁传这个局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吧，就因为马丁加上这三个男演员，确实这应该是前无古人的一个组合，
是很有野心，啊，
对，但是很可能也后无来者了。但是这部电影就是不管从任何角度上来说都是差一点意思，就不管是从表演导演还是说整体的影片质量来说，你不能说它不好，但我觉得就哪怕是跟马丁自己的这个黑帮片来比，也是就没有他以前的那种就是那么扣人心弦的那个程度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这部电影它虽然提名很多，但可能今年就是一个陪跑的命运吧。
对，而且他说实话，他那个就是大概中间偏后那个几个老男人吵架那块儿，真的是让人挺糟心的。我觉得
你应该不喜欢看人吵架又来了，
就
是吧？
就是关键他们这对话也没有什么营养。哎，就是他们跟那个Al Pacino说啊，你快道歉吧。他们有人不高兴啊，我就是不道歉，我特别牛逼，是吧？然后
像个老娘们一样，是吧？
啊，对对对啊，你为什么不守时，是吧？哎呀，你这个骂那个犹太人嘛，对不对？
哎，
我觉得就是来来回回就这么几个点，我觉得其实挺折磨人的。我觉得
是您就不喜欢这个吵架的戏份，反正，哎，
对，
王老师不喜欢听吵架。
我不知道上海老袁老师怎么看。
就是我其实是这样，就爱尔兰人我觉得他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他确实是一部老人才能拍得出来的电影，就真的是老导演，就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导演才能拍得出来的电影。就是他，
我说就比较适合孔老师这个年纪的人来看，对吧？
没听说过。就是他这部电影其实讲的是拍了一辈子黑帮片的这个老导演，然后就揪了这帮老黑帮片，就意大利黑帮片的这些老演员重新 做了一个以他现在的角度去怎么看待当时那个岁月的这么一部片子，其实是一个很个人的，就是如果你从想到这一层的话，会觉得有一丝感动。他是一个
文人的自我意义，
特别最后那一趴，就是他就行到老年的时候，膝下无儿孙跟他在一起，他是很孤独的离开的，就是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动人。然后也就是很多其他的导演可能是很难拍出来的，
对，
也就马丁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能把这几个老演员弄在一块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呢，再结合这个，我们要结合时事啊，对吧？
哎、
再结合我国去年2019年这个扫黑除恶的这个大的动作，
是是是，
我觉得啊，这部电影一定能有机会的，
牛逼牛逼，
这是
我他妈服气。
王老师说漂亮，
我们让这个我们的文化部给他们打个电话，对吧？
是是 是
这部电影最我们挺到底啊，扫黑除恶，扫黑除恶，
这是中国送上国际影片，
价值观非常好啊，这个就是反思黑帮的这么一个片子，
哎、对，
挺好的。
对，而且告诫人们，就是买鱼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是什么鱼，是吧？不然的话会让人很困惑。是
吧哎呀，我的天！哎呀，好，
没什么，我们来下一步吧。
啊，下一步这个小妇人吧，小妇人，我觉得机会不是特别大啊。说真的，改的挺好的，我觉得还不错、啊。但是你说有多突破，也没有特别突破。你说这个片子你再怎么突破，也就那回事了。然后如果他所谓能拿奖的点呢，可能也是一方面，就是也是妇女的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个抬头吧。
对
对，然后本身其实奥斯卡奖啊，包括那些风评啊什么东西都相对来说一般啊，可能配乐做的还可以，服化道可能有机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有点古典主义的片子嘛、
哦、
就是这个方面还是有机会的。小宋老师你有什么想说？没有什么，
我没看过。
好，没有，非常好。然后那个北美老师啊，你不要编。
哎，我没看过，我可以编一个。
可以了，算停止。然后北美你那边说吧啊。
那我也编一个啊，不是，我看过这个对吧。嗯，小妇人
刚想起来。
就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它的结尾我不是特别喜欢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乔呢这个人呢，他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就是真性情对吧。
没错。
敢爱敢恨。
是。
但是呢他到最后呢就是发现哦，他这个小甜茶归自己妹妹了是吧，
跟别人跑了、
哎、跟别人跑了，然后说哎，突然就来备胎是吧，特别好，
来特别快
啊，你那我就跟备胎好了。我就觉得这个一下就感觉好像有点没意思了，我觉得。
王老师既不喜欢吵架，又不喜欢备胎。
哎，没有没有。
剧情怎么像《小时代》呢？
哎，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有很多国内网友戏称为美版《小时代》嘛。
对啊，我觉得这故事这明显就是《小时代》嘛。
那比《小时代》好多了，还是好多了，好多。实话实说讲啊，
对吧？就是你失去了一个纨绔子弟是吧？然后这给你来一个就是高配版的这个
可以的
艺术家是吧？我就觉得这个结局特别拧巴，我觉得就跟他之前的这个人生阅历来说，
就跟所谓女权。好像有一点点不搭是吧。
对对对、嗯、而且你看他那个在他写最终稿的时候，别人就说你给我写一个原版结局，他要结婚生子，那个人就还是
写，
哎，做结果还是妥协了，
就还是写了、哎嗯、
对对
对，
我就觉得这个你说你这要是女权的话，你就不写对不对啊，对不对，我就把我这版权卖给抖音是吧，然后
我
就
挺厉害
了，哎，你看特别好，
神仙操作，哎，是王老师现在这个商业能力很强啊，
我操，这个比什么Netflix、呼噜还牛逼呢，
我觉得靠谱。
王老师你也想脱发是吗？
我们这已经有一个徐峥了
啊什么徐峥是吧，
谁送的，我怎么这样讲话呢，你哎，你干什么了啊，
突袭徐峥，哎，
好，说回来、
啊、我们来听听徐老师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几位老师您说的很完整了，就是我们说最佳影片就是正正确嘛，对吧，总要有一些正正确的原因，那这部电影的正正确无疑就是女权了、
哎、
但是由于它这个作品本身还是有时代的局限性嘛，
是，
所以说它既改，就像孔老师说它有改编好的方向，但也像王老师说的它有些地方总是有一些局限性在的，所以我觉得、嗯、它确实在这个年代戏或者表演上它已经做到它可以做到不错的地方，但是你说他要是在今年这样的情况下来竞逐最佳影片的话，那显然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
是的，是的，嗯。
好，我们下一部《寄生虫》啊，《寄生虫》，我自己觉得这个最佳影片里边外语片的几率非常非常低，就算它是很棒的情况下，因为我印象当中上一部非英语对白拿到最佳影片的电影叫《艺术家》，
艺术家不算，因为它没有对白，
对，
不能说它不是英语的，
就这个问题，它虽然不是英语的，但它也不是任何语言的，本身是部法国电影，所以它拿了这个最佳影片，所以说基于这个原因呢，他拿最佳电影的几率非常非常低啊。
是是，
但是确实毋庸置疑，《寄生虫》是今年应该是2019年 整个电影界一部非常非常值得讨论的电影，
是
可能排到前三，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的。就从讨论度来讲，可能跟小丑就一时无二了。
对，
对，是这样一部电影啊，我觉得拿的几率不高，但是我很希望看到他拿，因为也是亚洲电影的一个代表嘛。
是是是。
然后不知道几位老师有什么其他的想补充的内容？
那孔老师，你说到这个寄生虫啊，我个人觉得，因为是我看过寄生虫啊，这个我不是瞎编啊。
嗯，嗨，
因为我那个前几天看新闻，那个寄生虫还马上要出一版完全黑白版的这个寄生虫。
寄生虫还是黑白版？
就为了造势嘛，就是奉俊昊现在得奖得疯，想得疯。
为了致敬 Light House 啊，
可以的。
难道还有一部黑白电影奖吗？一定要凑成热闹。
我想到了去年奥斯卡准备立的最受欢迎电影奖 Popular Film， 笑死我了。
为什么今年没有复联四？
哎，复联四不是得了提名，我们居然没有聊过复联四。
复联四在最佳视效里面吗？所以我们就没有提。复联四不是说了吗，我们那个报了所有的人都报了最佳男配吗？
对，哎，等一下，我们今年那个最佳男主还有遗珠啊，小罗伯特唐尼啊。
对对，好好，我不要再
不要再憋湿了，
不要再憋湿了，差不多得了啊。
哎，今年的这个奥斯卡还是非常给力的啊。
我觉得如果真是小罗伯特唐尼拿奖的话，他还会有那配乐的，我觉得。
然后那个其他评委打了个响指，小罗唐尼消失了。那个
继续啊，继续啊，这个寄生虫呢，我觉得就是我倒不会说也很希望说他拿最佳影片，因为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他拿了最佳国际影片就已经给亚洲长脸了，因为毕竟这几年亚洲的电影这个全靠韩国日本撑
啊，
这个中国的就尽管咱家都是中国，但是分送出去是作为三批的。
上海堡垒不香吗？
这个中国台湾还有这个中国香港，那今年送出去的咱也不说啥，那确实咱就没选上
啊。对，
对吧？
哪吒啊，哪吒。
那但是呢，这个韩国还是可以给我们长脸的。去年是有机会拿这个小偷家族的，但是输给了罗马，这也没办法。那今年呢，这韩国人应该还是挺给咱们亚洲长脸的。所以我觉得，但拿最佳影片呢，我觉得是意义不大，我估计也是完全没有希望。唯一希望就是他在最佳影片和导演上能够给点力，其他我觉得就没什么了。
然后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寄生虫其实它的内核哈，我个人感觉跟小丑也很比较接近。
是的，
也是社会矛盾贫富的差距，
没错，
对吧？但是它的表现方式更加含蓄一点。
是，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我觉得它在艺术上来说确实是很厉害，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这个传播呀，对于这个价值观导向来说，我估计组委会估计也不是特别喜欢这
电影。没什么希望
对，所以这是我大概我的看法。
对，
啊，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
王老师说特别的好，对，就是寄生虫首先我刚才也说过了，我不觉得这是奉俊昊最好的作品。那首先这个是定调了，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它之所以首先它能现在受到这个奥斯卡的青睐吧，一方面是说它今年就是拿到了这个金棕榈嘛，是吧？它在这个戛纳电影节拿金棕榈，所以刚才孔老师说它讨论度是年度前三，这个也很正常，毕竟是三大电影节的得奖影片嘛。
对的。
然后另外就是由于现在这个奥斯卡的这个组委会越来越吸纳了这个吸纳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就比如说像贾樟柯呀，像这种我们中国导演或者说一些演员啊，都已经进入了这个奥斯卡的这个评审体系里面，所以这种外语片受到青睐的几率也就高了。那结合这个刚才的各位老师说这么多理由来说，就再结合去年的情况，就去年都弱成那样了，罗马都那么强了，还是拿不到最佳影片，就因为第一它是外语片，第二它是奈飞出品。那今年这个寄生虫又是外语片，又是国外发行的这个公司发行的作品，然后加上今年的这个主流的电影又这么强，所以他是不会有什么希望拿到最佳影片这个奖的，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
我觉得这个赶紧奉俊昊赶紧去跟阿里联系一下啊。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奉俊昊都没有好好学英文好吗？他现在这么多奖拿了半天就只会 hello 和 thank you， 你这样子人家怎么好意思让你上台？
我还不是雷军呢，是吧？
真的是，所以就是
雷军还知道 are you OK 是吧？
对啊，你自己还是要提高一下自己的姿势水平，是不是？对，哎，
态度不好，
对对对，
我给他办。
是，所以说综合一切的因素，就是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啊，
然后我补充一下，我感觉就是前面这个西老师说了，这个奉俊昊肯定不是他的最佳作品。西老师，你觉得奉俊昊最佳作品是什么？《杀人回忆》。
其实你要从我观影的序列来说，《杀人回忆》和《母亲》都比这个电影要强
啊。那
就在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主题性和它的这个所谓的社会架空性来说，因为它没有那么接近于韩国社会吧。其实我的感觉
是，
所以就说它更容易被这个外国的观众所接受。但你像《杀人回忆》那种就属于非常本土化的电影，它可能
接地气儿，
对，它可能对于 于好莱坞的观受众来说，他就不是特别的那么有那个情感的这个共鸣。
哎，一般他们杀人都不回忆，对吧？
哎，对，他们都不喜欢回忆，
杀就杀了吧，
直接杀人吧，对吧？是吧？嗯、对，回什么忆啊？哎，
还舔包呢，是吧？
哎，什么鬼？对对对，这是我的意见啊。小宋老师不知道怎么想啊？
我觉得是，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我最喜欢的冯小刚作品无疑是《杀人回忆》，不管是结尾啊，还是他整个的调度，因为感觉就是还是那句话，寄生虫和小丑一样，都是过于刻意的想去加强这个话题性。而且他们两个这部两部影片呢，其实更多的我个人认为是在用商业片的手法去拍一个所谓的艺术片，他们的情节是非常的商业的，是通过强烈的商业化的一种，或者说不能叫商业啊，就是非常大众化的一种视听方式去在强化两个阶层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差异的，
就是强情节呀，包括一些强任务的一些很典型的这个商业片剧本的这些套路在里头。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像邱老师说，这部影片可能在国际影片或者说导演方面有拼的可能性，最佳影片基本上是比较难的。
嗯，还有个婚姻的故事，婚姻的故事有一定机会吗？你觉得？
我个人觉得他拿剧本的机会比较大，他是一个就是那种比如像吉鲁车王，像 JoJo Rabbit 这种是完全没有机会拿最佳影片的，像1917啊，像这种是比较有机会拿最佳影片的。我觉得像婚姻故事是我唯一一个觉得他是属于中间那一段，就是他有拿最佳影片的这么一个资质，但他的这个话题度，他的核心又没有这么到拿最佳影片的这么一个点。我觉得他应该是处于夺冠热门大概在第二位或者到第三位吧，就可能仅次于1917这样的。
嗯
啊，然后里面它的内容，因为它的内容本身是比较具有普适性的嘛，说白了就是加深了所有的人对于婚姻的恐惧。那对于已经结婚的人来说，是一个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不管你起到警示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功效，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适性大众性的话题的，所以它是符合所谓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这么一个得奖范畴的。然后另外他所有的演技啊，你包括整个的调度啊，然后都是整体都是在线的。
我有个问题啊，这个虽然我们讲了婚姻故事这期节目还没有剪出来，是这个北美做的，但是我特别想在这里问一下西多老师，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你是唯一一个已婚的
啊，我没有什么想法。其实孔老师，你如果剪节目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对这部电影我是非常的喜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的落脚点是，虽然两个人可能婚姻这个制度没有办法维系下去，但是他们两个人到最后的落脚是他们是有爱的，他们最后留在彼此之间的是那种美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部电影是我个人看完之后，我觉得它并不是什么婚姻劝退指南，而是它只是更好的描述了现代的爱情对夫妻双方的这种彼此的契合度的要求是更高了。因为婚姻本来就是一个你可能在相遇的时候很合适，但是在两个人互相发展的过程中发现渐行渐远，这个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对，
但是当只要你最后的落脚，当两个人不管结局怎么样，但只要是有爱的，这段婚姻就是值得的。我觉得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正能量的一个故事。
是，
虽然它的结局不好，但是在我看来它其实是非常正能量的。然后就既然说到这，我就顺便说了，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完全没有可能拿到最佳影片的。因为首先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在最佳影片这个范畴切点太小了，这个是其一。其二就是这部电影是一个这个纽约的这个戏剧导演一直黑好莱坞的故事，所以就是好莱坞应该也不会接受最佳影片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的。
对对，他可能应该拿到一个什么百老汇的一个金像奖。
我觉得这个是靠谱的。哎，对，王老师的这个观点特别的好。哎，对，所以我表达结束了。
嗯，其实那个徐老师跟我想的差不多啊，
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就是电影的内容呢，基本就是家长里短，
没错，
官司对吧？
哎，
所以我觉得就跟其他电影什么1917，哇，战争史诗对吧？
没错，
差太多了。
是的，
我更觉得就是婚姻故事这个电影更像是一个演员表现自己演技的一个平台嘛，因为不光是男女主角，
哎、
就是你看咱这个有女配嘛，
哎，
老的对吧？而且你看他那几个男配，比如像那个第一个老律师，
哎，
我觉得就演的特别。
是
对吧？就虽然但跟其他人比不了嘛，但就是说、
哎、
这个里面的演技你仔细去品真的是很精彩的，而且他的台词其实真的很不错。
没错没错。
嗯，对。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奈飞出品嘛，必然拿不到最佳影片。
哎，这个我也是非常支持的啊。
是是是。
所以就冲这一点啊，他根本拿不到、啊、
没错没错、
哎、特别好、
哎、
我特别开心啊，不是我特别开心、啊
哎、对对 对,
对，
你这个呼噜的员工啊。
嗯，
是。
嗯嗯，
就是我要稍微说一句啊，就是我自己看完这部电影的一个感受，就是他在里边其实吵架那部分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吵架和律师那部分。就律师是干嘛呢？律师的他这个功能就在于他把婚姻里边两性关系的点点滴滴给剖开来。
嗯，
就是当他变把你的所有的相处的细节变成每一个攻击点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两性关系或者婚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儿。
对，
而是每一个小的细节都会作为你的一个攻击点。当然对于律师来说，他都是每一个攻击的细节，但对于两个他们在自己讨论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他们好像都在找原因，但他们找不到，就感觉像一记重拳打在一个满是灰尘的空气里。
哇，孔老师会用比喻了，
看看，
终于专业了。
我去看看这个了不起的吧、
哎、
你无从施力。
对, 对, 对，
你再去辩驳再去想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是问题。
对, 对，
但是就抓不住
重点。总感觉孔老师已经结婚十年的过来人。这个我说一下，因为举例，因为他吵架几个论点嘛。你看，你比如说第一点，这个女主说，哎，我们之前有考虑过这么一件事情，结果你忘了。男主说，我他妈以为当时只是随便说一说的。
对，
就这个就是男女观点的一个不同。然后比如说男主一个非常直男的言论啊，你不应该为我跟这个女的出轨而伤心，如果我是跟这个女的一起吃饭一起笑，说明我们相爱了，你才应该更伤心。出轨嘛，只是肉体的一次，我还是爱你的呀。这女说，妈卖批，你他妈说什么？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反正这个电影很动人，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真的是真的是非常棒的电影。而且它代表了一个，比方说如果我们说这个小丑是一个就是商业上来讲最热的一个片子啊，像婚姻故事可能是文艺片观众心中最好的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对,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就往下走啊，
嗯，
乔乔的异想世界。这部电影呢最佳改编剧本是有可能，但我觉得总体来说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弱项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是反二战这个事情啊，
嗯，
太多遍了，
是
太多优秀电影在上面做文章了、
哎、
对吧，这个
无耻混蛋
辛德勒名单啊，就是很多优秀的奥斯卡级别电影都在拿这个做东西、嗯、就是我们再鞭笞德国人也就有点太不好意思了、
啊、好像啊，无耻混蛋不是反二战，是鼓励二战。
对对 对, 对，无耻混蛋有点搞了，但是这个我们先不讲，就是就相似题材的东西太多。
对对
对, 对，即使像这种比较搞的像无耻混蛋也是也有了、
嗯、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种所谓喜剧讽刺类型的片子呢，拿最佳影片的概率不是很高。
对, 对，
近十年可能都没有什么电影是靠这个东西来拿的。
是
啊，所以就这个来说都不是特别的讨巧，
嗯，
对吧？当然这部片子还是挺好看的，我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是，
然后想说一下这部片子的这个美术设计，还有整个服化道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就它有点韦斯安德森的感觉。
啊，对对对，一开始尤其是一段那个一开始夏令营，
对，
像月升王国。
对的，然后韦斯安德森那种。那个彩虹的糖衣的那种下面的一种悲剧的，
这就是非专业、嗯、评价颜色，颜色很好看，
服化道呀，这个讲究的、
你看看王老师讲的镜头的呼吸感、嗯、看看你讲的颜色很好看、嗯、你看看这什么叫做差距、啊、色彩很有层次感。
对对，不是很有层次感，它有很有自己的那种特色和风格。好，不扯了，就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拿这样影片还是不太够格的。然后我不知道其他几位老师，
我对这部电影片基本上我的观点跟孔老师基本上一致。
嗯，好，那个北美这边非议区
王老师来反驳一下孔老师这个颜色很好看啊。王老师能用什么样的高端专业语序来描述颜色很好看这句话？
我觉得就是 colorful 啊，翻译过来啊，
我
你看人家是国际化、啊、你再看看你孔老师，
哎呦我的天哪，
你以为你跟奉俊昊一样吗？
最佳国际影评，
我来唱一个 Over Rainbow 吧。
哎，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就是乔乔的异想世界，
哎，
里面那个山姆洛克威尔演的其实也不错啊。
哎，
我觉得没给男配挺可惜的啊。
今年山姆洛克威尔其实有几个这个男配，就包括在那个理查朱尔的哀歌里面，
嗯、
他其实对也是个男配，就是他自从三广拿了奖之后，接了不少不错的角色。
对对对，
哎，
所以这对于山姆洛克威尔来说是一个小年，是吧？
哎，什么鬼？
非常厉害啊！然后我觉得就是从一个电影整体来说的话，他前面就比较。
哎，
搞笑嘛，
没错，
对吧？然后后面哎，突然就转正，
是。
但是就像孔老师说，就是这种喜剧片这种戏谑的东西，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说娱乐性大于艺术性，可能确实是很难拿 BP。我觉得，哎，要不、那个、
有道理。
哎，要不西子老师您来说一说。
其实这部电影整体来说，我就没有特别喜欢。我就觉得，
哦、
我觉得这个塔岛吧，他首先我们都了解他的风格，就是他这种有点。各种事情，他所有的片子他都偏戏谑，从雷神到这个，从那个漫威到反战，他都戏谑。
是，
然后这部电影就是他虽然切点没有错，他从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战争，这个切点是好的。
对，
但是他这整个电影里面，就由于他这个戏谑的风格，所有的东西都特别玩笑化。
哎，
而且包括他这个幻想中这个希特勒的角色，其实对整个剧情的推动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小孩幻想出来的东西。
没错，
就是这个设定，刚才孔老师说，在这个剧本里面，他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设定，但是。有趣归有趣，但是他对这个电影的成色来说，我觉得是不增反减的。
就是
当然
可能一开始是个悬念，但是看多了也烦，对吧？
没错，这是我自己，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观点。然后就是他这个风格带来的一个 最直观的问题，就是他把所有的严肃的矛盾到最后都变得像一个玩笑，都变得所有的讨论都变得非常的隔靴搔痒，没有任何的深度。所以这部电影就是我看完之后就是呵呵一笑，然后就是行吧，就这样吧。然后没想到他能拿到最佳影片的提名，所以我就觉得拿到提名就可以了，就是你也就晃一晃就可以了，就这么回事了。
我就稍微再补一句吧，就是我觉得这部片子其实它重点反而不是是个戏谑的二战的东西，它更多的是一个男孩怎么去学会爱或者学会感受和同理心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其实通过他这个母亲也好，通过那个犹太小女孩也好，其实是挺准的。而且包括里面有句台词特别打动我，就是当那个什么战争快要结束，美军的打进来的时候，然后那个小胖子，他的那个小胖子那个小朋友，然后就过来去找他，碰到他说，然后那个小男孩说，那个我马上有女朋友了，然后他是个犹太人，然后那个小胖子第一句话就是哇，恭喜你都有女朋友了，但是并没有再去挺犹太人这个事情，
是，
就是他是通过这些小的对白来，然后来反映出来德国人本身这个经历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自己的心理的一个经历的变化，包括这个所谓的就是真的这个爱情或者美好的事情，真正扎根在人心里的就是美好的东西，反而不是那些所谓的这个希特勒灌输给我们那些东西。还有一个点就是，这部电影很让我警惕的就是，当看到那个小男孩早期被洗脑那个样子，我们就知道，当某种意识形态占据上风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有些人并不自知的表现出了很疯狂的一面。这个东西我就不再往下继续讲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什么时候我们有一期节目不提孔老师秃头了，意味着我们这个歧视就正式从我们的心理意识深处消失了，
就说明孔老师头就掉了。
这就说明什么？电台组织不下去了。
啊、对
好嘛。哎，其实我有一段又有一场戏，就是这个乔乔兔这块我特别喜欢。
哎，
就是那个当他们就是打完仗嘛，
是，
然后那个小姑娘隔着那个墙，然后问他咱们赢没赢，然后那个小男孩就做了一个非常剧烈的那个。就是矛盾嘛，心理矛盾。然后那段戏其实我特别喜欢。
咱们到底是谁是吧？
对对对啊，不是就是他知道答案嘛。但是就是小男孩行动突出，这么严肃一动也没，
是不是就这部电影就给你带来这样的感觉？严肃的东西稍微一过下就说不下去了，对不对？
石老师被马蹄蹄附身，
是不是？
石老师是破梗王啊！我操！
哎，有没有？
他没事，
我都说不下去了。
大家看了这部电影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啊！
是，
对。哎，不行，我一定要把它说完啊！
行，王老师您继续。
对，就是这种小男孩情窦初开啊，
哎，
这个确实是能体现出来，就是他的这个价值观的崩塌，但是他又逐渐建立起来就一种对爱的一种认识，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过程。
说得漂亮，哎，你看那个孔老师，你赶快学一下这个姿势水平有没有？
他还没有摆脱出希特老师这句话，
孔老师还处于疯狂当中，他现在笑得合不拢嘴，
是吧？
笑得合不拢嘴，
开了，赶紧收啊！
好，我们说下一部电影啊，《极速车王》啊，车王是谁呢？
没完了，
哎，
我来代替孔老师说，孔老师还在笑
啊。你
这个《极速车王》呢？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福特 vs Ferrari》，翻译过来就是福特打法拉利。
对的。
但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知道，这部电影讲的并不是福特打法拉利，讲的是男主和男配打福特的故事，
打福特高层的故事。电影我们刚刚其实大概也讲了不少了，就是这个电影真的很好看，就是它是那种真的视觉上的很好看啊，这个强烈大家建议看一下。然后里边那个贝尔的表演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贝尔曾经以一个名场面著称，就是辱骂工作人员，
就是他在《终结者4》里面他曾经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录音，就是好像是他们那个摄影指导几次三番走进那个画中要调整摄影师妨碍了那个贝尔，然后贝尔呢作为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英国人，连续20分钟狂骂那个摄影指导
Bloody hell fuck you，
哎，光说觉得特别 Bloody hell mother fuck，
没有 mother fuck
啊，就是 fuck you， 反正就骂了连续20分钟。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深刻的看到了当年贝尔是怎么骂的。
贝尔在里面演了一个脾气特别臭的一个机械师
啊，英国机械师，
对，然后
本色出演。
对，但是这部电影
由于它太好看太不做作了，没有一点理由，没有一点机会可以拿到最佳影片，
而且没有什么政治正确的点，
除了反抗这个高层。
那么他有一个，就是美国车赢了，
但是他黑美国车，他最后把美国车黑的，
但是美国车还是赢了嘛，对吧？爱国主义教育片嘛，对吧？
啊，
这个爱国主义，
不管我的国家有多么黑暗恶心，只要他赢了就行了。
就是这个样子。北美那边有什么想说的？你们作为在美国的是吧，有没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呢？
嗨，我们都是中国心啊，我和我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
是的，一刻都不能分离。
哎，没错。但是这个电影我没有看过，所以我比较想听听徐老师的看法。
没看过可以扯呀。
啊，也可以了，可以了啊，我们。
没事，您可以编一编。
我觉得这电影啊，他这个福特车起飞的时候啊，
哎，我
的妈呀， 我编错了，对不起啊，
公司不对，公司不对，对，
你知道韩寒的电影了，
那是波音 vs 空客啊，
我编成那个 Blade Runner 了，我
这样子啊，是是是，车型号不对啊，
对对对，
韩寒电影有一段，那个、
对，我爸爸也是驾驶员。
其实刚孔老师说的，就孔老师和宋老师都说很对了，就这部电影是今年的最佳影片里面，应该说是娱乐性最强的一部
哦。
然后对，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是那个詹姆斯曼高德嘛，就是《金刚狼三》的导演啊，
也是《金刚狼二》的导演。
这部电影其实你要说没有主题，它是有的。它其实讲的是一个英国车手帮一个美国车队干意大利人，然后最后干赢了之后又被自己的美国车队给阴了的故事。所以
哇！
所以这其实跟二战很像，好不好？就你们想一想，这个是有道理的，好吗？
孙老师，我看到你在你的豆瓣上面短评上写了这句话。
对对对，所以
政治隐喻是吧？
所以其实这部电影你不要说人家没有深度，好不好？人家是有深度的。但是总的来说，在今年的这个最佳影片的序列里面，虽然说它有深度，但是它是娱乐性太强了。
孙老师太厉害了。当我们说别的东西没有深度的时候，要想想是不是自己太浅了。
对，没有，我们只是想努力想想自己够不够长，对不对？
对，
有没有探测到那个深度？
我就想起来贝尔那个比完赛以后对马拉达蒙说：“咱们赢了嘛？”然后马拉达蒙说：“咱们是谁？”
对对，这天又回来了，对不对？
跑不了了，这个
哎，是不是有道理？所有跟战争相关的电影都是互通的，有没有？啊、是，所以就是对，说完了就
都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对，我觉得孔老师就是刚才的理由也特别好，就是如果说大家只是单纯的想看一部娱乐的电影，那这部电影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看的。我觉得虽然它片长蛮长的，但是它确实对人物的挖掘也好，对赛车场面的刻画也好，对整体来说这部电影的娱乐性真的非常的强。然后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愉悦感。但是你说他要拿最佳影片，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讲完了，就这样。对，哎，
好，
你还能看到贝尔和马特达蒙打接架呢。
就还有一个补充，就是贝尔每年冲击奥斯卡影帝的任务又再次失败了，就是这样。
他每年的体重总归得他妈变那么一下，
但是都没有什么卵用。
对，小李子人家一减肥是吧？人家那华金菲尼克斯一减肥对吧？
对，我们期待贝尔明年的作品啊，不，期待贝尔今年的作品啊。
期待贝尔，期待今年的体重啊。
对，是是是，
我本来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极速车王》呢，是今年的候选影片，目前为止，有的为数不多的优质高清资源的电影，
对对对，
有优质高清资源的电影，大家可以下载下来看一看。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子引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啊、
应该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引进。
反正它在黑美国嘛。
主要这个电影其实各方面没有什么违禁东西，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要是看现在的疫情怎么样了，因为很多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像那个乔乔兔啊，像那个小妇人啊，都已经撤档了。然后其实2月18号本来有婚姻的故事，2月21号有这个1917，然后呢会不会被撤啊？这个也是。所以说本来就是近几年最强的二月份，然后就全完蛋了，
全完蛋了，
很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呢快点结束啊，然后这个美国这边的老师啊，你们要注意一下，我们那个新闻发言都说了，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是，
你们要努力一下啊，你们要努力一些啊，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差不多了吧，
讲完了，
讲完了，然后我们就非常好，这个好不容易今天凑在一起又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啊，今天我们已经尽量缩减时间了，但是大家今年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去年太尴尬了，
去年太多电影都没有看过，
去年太尴尬了。然后去年、
啊、今年我就这么几部没看过，但我成功的把一部我没看过的说成我看过的。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你没有看过了。好，行，所以说感谢各位这个听到现在，也感谢这个咱们四个人非常努力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对，然后我
谢谢各位老师，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然后在我们的结束之前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MFM2016，
SFFM2016 SMFM2016，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啊，这个顺序怎么那么熟练呢？然后呢，这个加入我微信公众号之后，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奥斯卡的事情。然后2月9号的晚上是洛杉矶时间，2月10号早上7点钟是北京时间。嗯，奥斯卡呢？
孔老师，我们2月10号早上约个7点钟的这个局吧。
约不了，我他妈要工作。操！2月10号我们
看完奥斯卡，你再去工作吗？
我的工作之一直播奥斯卡的东西。操！然后大家可以一块聊聊奥斯卡的这些事情，然后看看今年奥斯卡这个所谓大年吧，花落谁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哦，
今年确实是春节以来多事之秋吧，希望至少。奥斯卡的电影我们基本上还能通过各种渠道能看到，然后一块聊聊电影，然后来庆祝开工之前最后的狂欢了。然后我们就
说这个奥斯卡现场会不会纪念科比？
肯定会的。嗯，最佳动画短片吧，以前的。
那你们觉得奥斯卡他们现场会不会很多人戴口罩？
对，奥斯卡那个每个脚下面弄个口罩戴上。
是是是 是是，
对对对啊。
咱都说到这儿了嘛，所以也希望就是最近疫情还是不是很乐观嘛，希望大家都是健康第一啊，大家远离病愈啊，
勤戴口罩，勤洗手啊，
大家这个没事不要出去跑录节目啊，这种事
是是是，千万要小心。
好好，那就先这样吧，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
哎，拜拜
拜拜。
当灾难降临在的世界，内心的不安遮蔽视野，现在的你是否能看见、yeah, 哦、太多的声音让你迷惑，恐慌的情绪让你疲弱，要记得振作，要相信光明不会将善良的灵魂遗落。白银的天使在拼命地守护着，装上翅膀是一辆辆的救护车，你心奔波在所有困难面前，一定要相信明天会好的。少一些埋怨，少一些戾气，做好自己的力所能及，散播恐惧没有意义，只会让人变得歇斯底里，面对困难态度积极，去相信你该相信的力量，造谣生事隐瞒真相都会让人变得迷惘，要知道慌了它总比事情本身可怕，别人真相被恐惧抹杀，经历过灾难相信武汉，这次也定能把它拿下，可怜病毒但不可怜爱，都把力量是在一处，我们站在你的背后，阳光它将会散开迷雾，才能降临在这世界，内心的不安遮蔽。